个人都会犯很多很多这种类似的错，可能不太懂，但是觉得这生意太棒，我一定要找到那两个人，然后就想说谁跟我最好，我一定要找到他，然后兴冲冲就开始讲，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讲太多。而我讲完那两个人之后呢，我就进到下一个阶段，因为然后被打枪，也不是他们两个啦，还有好几个，就觉得好啦，我真的讲太多了，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对不对？那接下来就进入想太多的阶段，就开始进到培训啊，学东西，学东西，学东西。可是学了之后呢，培训的目的不是教大家当学生，是你学了得要拿出来用，对吧？可是我那时候进到想太多的阶段，就是进去学，真的很害怕，因为觉得好像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我讲这个没有网站怎么讲？会不会觉得我在骗人？然后这个朋友感觉没有需要，那个人呢都不做太好，一定不喜欢。那个人呢平常怎么讲，很龟毛，就是很挑剔，我讲什么他一定会很，你知道吗？就我开始想很多，就是你知道吗？就跟一个想象中的敌人在打仗，永远最难打的仗都在心里面。然后结果呢，当然也没有成绩啊。那所以你知道吗？我的第一年的时间呢，几乎都是在这种反反复复里面过的。那直到有几次我觉得很特别，有几次让我重新改观，因为我发现永远会有想要找生意的人。我跟思琳呢，刚刚有分享一张女朋友帮我们照的那张照片嘛，我带着孩子推着推车。那个朋友其实说真的，我们觉得他们超适合。然后思琳呢，其实在他刚开始加入的时候就已经分享这个生意给他了，但是他呢就因为他也刚创业，他在台湾是一个很大的婚礼顾问公司的老板。然后呢，他就跟他就请他喝杯下午茶，然后还是佑君跟他一起去了，然后就默默的喝着下午茶，就打发佑君跟他了。那是思琳刚加入的时候。然后那一次我从美国回来之后呢，我们也想说他是很适合，可是我不晓得该怎么开口。但是我们想说，那没关系，我们就是还是反正就平常会约碰面，会约约花时间，就是带一样遛小孩嘛，台湾家遛小孩，带着小孩去外面遛遛，因为家长比较就是爸妈不会那么累，还可以聊聊天，我们就这样遛遛小孩，聊聊天，然后他们就问这个生意什么，我去美国看的什么，我只是跟他说，你有没有发现这是我们很常跟朋友聊天，对不对？问这是你这个生意是什么？你在忙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去了美国一趟，看了这个生意，他说他是什么？这个生意是什么？我说是一个网络通路啊，跟很多品牌。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机会，然后我从前面的经验我知道，我不要讲太多，这样就好了，因为我不晓得接下来要怎么讲。然后后来他突然就讲说，那算我一个好的，我说，这样也可以哦。你知道后来他真的就算他一个之后，他就跟着思平进到展示完计划，然后解释完整个计划，听过几场培训，评估问了他整理的一些问题，回答那些问题，后来他就开始。然后他花三年的时间就已经做到成顾问经理级了，然后现在已经是百万美金俱乐部成员。所以你看那个过程，我觉得我想分享这一段，是因为这个招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就像谈恋爱，就是又爱又恨，就是总有人觉得怎么会这样，然后就发现这样也成功，然后就是很难预测，但是更多时候重点是大家不要害怕。就是要做一些尝试，但也要修正。好，那当然到后面呢，很多时候，像我自己有一段时间，因为已经上课嘛，培训有些经验，我很依赖自己在做招募。就是反正我自己可以谈二对一啊，就可以把人牵进来了。然后牵进来之后呢，发现糟糕，因为我怎么做他怎么做，因为我伙伴怎么二对一进来，他就是二对一。但是而且后面呢，我不知道该怎么跟进培训。结果这个人呢，就这样默默就掉了。然后呢，有一段时间呢，我的伙伴是另外一种状况，就变过度依赖。就是因为我帮他谈二对一，结果呢，他自己也都不太说了。他找的朋友永远是我谈。我后来越来越会讲，都是因为伙伴通通不自己讲，我越来越讲。可是问题是这样也无法拓展。所以其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经的过程，但是这就是一个学习。就是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学习调整，学习调整，找到怎么样可以持续不断的招募到好的人才。初期来说，我们招的人才大部分都不见得是适合的，可是慢慢的，因为经验的累积，我比较适合的眼光，我们可以真正找到比较适合的人才。
好，那整个招募流程基本上 我简单来说就是分成这几个部分。一开始叫物色，物色对我来说是什么？叫认识名词。好，那当我们 原本的朋友，我们就觉得，我跟我朋友认识啊。这句话问完之后，你真的确定进来之内，你真的确定认识你的朋友吗？好，因为我后来 我以前都觉得我很还蛮认识我朋友的，后来发现，我朋友喜欢吃什么，喜欢平常买什么，发现不知道，他有没有创业需求？我的经验是，我常常觉得有的，后来发现都没有，然后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需求的，后来居然都有需求。哦，这个我觉得很有趣的。好，所以我们是不是认识彼此？我觉得物色很重要的过程是，我们透过这个过程交朋友、认识朋友、认识彼此。所以常常会问到我是谁啊，双方是什么啊，为什么我跟你什么？好，那第二个部分呢？走到第二个部分，我们有物色、有对象、有朋友了。好，然后我们也了解他们、认识彼此，就会进到所谓的招募。招募这个过程呢，其实让朋友来认识生意。好，来评估这个事情，来认识生意。所以呢，在这上面我得要会一些东西，那他们可以认识这个生意。好，那所以你会不会讲师计划？你会不会知道怎么样有哪些会议是可以介绍生意给朋友的？那走到第三个部分，会进到所谓的推荐，就是合作发展。好，我们真的一起合作，一起发展。在这生意里面呢，很多人我知道，其实一开始大家的迷思都是这样。因为我的迷思是这样。我都觉得业务，因为有一点点业务经验，但不是太多。我的感觉就是，我签完一个人，就觉得世界真美好，这是一块成功了。好，就是应该是嘛，好，签到一个伙伴超开心的啊，就事情就结束了。那如果有招募到人，你就发现好像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不会因为招募到一个人赚钱，也不会因为招募到一个人这生意就成功了。好，然后你觉得我们招到，假设好，招到右军，右军就自己做起来了，好像都不是这么回事哈、因为后面反正很重要。那后面其实司颖会讲到一些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关于合作发展，我们怎么样带着伙伴真的能够像师傅带徒弟，甚至后面我们真的是像教练跟选手，或者我们是彼此的伙伴，我觉得有一个过程，怎么让它这是一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过去的迷思都是太看重招募，却忽略了前面的物色，也忽略了后面的推荐。所以往往很多人都知道要做 UFO， 然后我就招募，然后两年了，我都做到 UFO 啊，每一期我都做了，可是生意没有任何进展，为什么？因为我忘了物色，我没有找到真正适合的人选，我也忘了推荐，我没有让真正的人才可以在这生意里面发展。好，所以这个流程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熟悉。我们要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也知道我们要把伙伴带到哪里去。好，那既然是这个流程，我们很重要，第一个得要有名单吧。好，那所有的名单一开始我们也一定是先列熟识的名单，你不可能完全打给一个完全陌生一开始。但是呢，是不是熟的人就代表他就会想要听生意？其实不一定，对不对？是不是适合这生意？其实也不一定，因为我们往往一开始的意思是，我觉得跟我最要好的朋友一定就是要加入的，好，对吗？好，因为我们都觉得我认识他，他是我兄弟。我通常我打给我最好的朋友的第一次就是叫这生意的下场都不是太好。那后来后续有加入了，因为一开始我也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就是觉得他应该要，可是我根本不管他要不要，也不知道他到底要什么，总之是我要，我就是想办法让他听懂听了这个声音，好，所以呢，但是很重要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列名单？是因为我们得要知道这些是可能性，我先把我身边熟识的人选拟出来，拟完之后做什么？拟完之后一定我想要合作的对象，不是最熟代表最好。我觉得所谓的首选名单我自己的定位是这样，我觉得第一个我要跟他够信任。好，所谓信任不是说我好久好久都没跟他碰面，十年前最要好的朋友，他是我最信任的人。好，我觉得人的改变很快，一定是你现在还有持续在保持联络，你
你们还有去在彼此联络、分享、了解彼此的情况，
心理的情况，这叫基本的信任。那第二个呢？我觉得他得要有动机，他真的想要做一些改变。好，可能是财务上、家庭上、生活上、工作上，他想要做一些改变，他有那个改变的需求。好，那所以呢，这里面呢，透过这两部分，我就可以筛选出哪些是有机会来，应该要坐下来听听这个声音的，因为这个声音可以帮到他什么。好，那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除了我跟他的信任，还有他对于有没有改变的需求，另外一个部分是能力。好，就是他这个人他的特质是不是适合的。好，那当我会把这三个放到里面考量，因为我知道其实重点我不再找那两个人。好，实在是特别强。虽然我知道大家听完，就算听完今天之后，你回去想的还是找那两个人，有可能。好，因为就连我听完大会之后，第一个想法还是找那两个人。但是慢慢我近一段时间，我学到一件事，我要建造团队。我要打造团队。我的概念，我应该像老板一样，我要打造一个团队。那我要的是什么？我不是要人就好，我要的是人才。但是我现在可能还分辨不出来，所以我需要列名单，然后列完名单会有一些条件，我把它放进来，跟我的信任关系，然后这个人的能力如何，然后他有没有想要做一些异动或改变。好，我用这个条件来做筛选。那当然这个东西我先列出来之后也不见得是对的，因为我们都需要经验，对不对？因为我们开头没有人经历过，没有经营过 shop.com， 没有经营过这样一个拓展的生意，通过生意。所以呢，我们得要跟我们的事业合伙人讨论名单。好，那但是在那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交朋友。好，因为这些人我们有筛选名单，我们还是要持续增加名单啊。因为我们有好多好多好多的，我们不可能只招募到两个人就成就这个生意，所以我们要持续交朋友。在这生意要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怎么样让我的名单增加。好，那讲名单，很多时候大家会觉得哦，好像是很有目的性，很商业。但事实上呢，我想说的是，所谓的物色这个阶段，或者是增加名单这个阶段，其实是交朋友。我要学会持续的交朋友，学会扩大我的朋友圈。那我每一个关系，每一个名单，不是列完之后，就是跟他直接说，来听这个声音没有？我得要知道他到底，我真的认识他吗？好，那每个关系一定都来自于好奇。对不对？我们就是关心一下对方，想哎，那你的工作如何？你忙不忙？哎，你最近去哪里玩？哎，你孩子上那个学校好不好？好，你有好多好多东西是想要去认识对方，一定有一些共同点，可能你们是同学，可能是同好，可能是孩子是上同一所学校，可能是附近的邻居，好，你们一定有一些共同点，然后要主动。好，那建立这些关系，有可能是你原本你觉得熟的关系，老实说也需要，因为我觉得熟，像我跟我过去是一个很被动的人，好，所以被动就是说我等着朋友来约我，好，我不会主动去关心别人，所以很多时候我后来发现，我得要学会主动，因为我得主动才有办法真的问出一些朋友到底关心一些什么，朋友不会自然而然就看到你就跟他讲他的心事，对不对？很难啦。好，通常我们都得，尤其男生更不可能。好，男生通常是我得要主动，可能要约去喝个啤酒啊，吃个烧烤啊，然后他们才会真的跟你讲一些他目前生活上，他到底有什么想法，未来什么规划。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主动付出、主动关心的。好，但聊天里面很重要，所以呢，物色的过程里面聊天好重要，是因为我们透过刚刚的好奇关系去建立一份关系，去问问不管是熟或不熟朋友，然后我们要产生很多很多的对话，就是聊天，不是你单单讲。好，因为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一开始经营这生意，我都会怎么讲，可能觉得这生意太棒，你知道吗？就坐下来就想讲。好，朋友只要问一两句我就讲。好，比如说我记得印象深刻有一次，跟一个我以前在 HP 的同事，哦，前同事，我们就约出来到一个 food court 吃东西，然后他只问说，你最近在忙什么？哦，我说我去美国啊，我现在除了工作之外，我在经营一个网品，然后他只问说那是什么？
你知道那一次我的，因为就直接从我的包包里面拿出那个，哎，我们家这边叫以前叫蓝本本啊，就是那个 MPCP 的那个 free chart， 就是直接展示计划图，就在 food court 那边直接打开来，然后我就我也不管他表情如何，我就是硬把他讲完了。然后他后来跟我约都会有点害怕。哦，因为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对话的过程哦，就是一定不会是逢人聊聊天，所以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太想招募了，你知道吗？在前面物色，更多时候是在聊，其实就跟我们平常一样，我们就是聊天。好，如果关系一开始聊人的聊天都是这样，一开始都是一定是广泛嘛，哈、哦，拉低赛，台湾叫拉低赛，然后就是东扯西扯，对不对？哦，花反正就是上天下来随便乱聊，天气如何？最近哪一个球队打得很烂？然后谁谁谁怎样？同事有什么八卦？对不对？好，那一定是先从这个开始，然后最后才会慢慢的深入，对不对？好、哦，有机会才会深入。我、哦、在副课程没有办法聊太深入啊，啊、哦，可能你要想一想什么样的机会可以让你跟朋友有一些深入的聊天，有时候需要一些喝杯酒，或者有些需要喝杯咖啡，要找一个地方 ，I don't know， 反正总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方式，然后由浅入深，千万不要踩到地雷区，因为每个人都有地雷，好、哦、像我跟思婷中间。我知道某些话题是地雷。以前呢，我都会取笑跟体重有关系的。后来几次之后，我就知道千万这件事不能讲。好，那我儿子呢？他现在还不信邪，因为老爸是比较有经验。你看到四十几岁了，已经踩过多少次地雷，已经炸开多少次。我知道其实这些千万不能碰，但是我儿子还是笨笨的。好，他不断说妈妈，然后就接下来就会进入一种很有趣的状态。好，所以。但是我们跟朋友中间是不是也会这样，是吧？就是朋友有些东西是地雷，我们应该知道哦。当然有很多例子，大家可以想象你朋友有什么地雷。有时候我们要当别人一个喜欢交往的朋友，是因为我们避开了那些地雷，有可能是政治，有可能是关系，有可能是工作，有好多好多话题，有可能每个人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得要知道什么是地雷。好，那最常跟朋友聊天。的过程里面会回答这三个问题：你在忙什么？对不对？我在忙什么？为什么？还有为什么？好，那这三个问题呢，其实就很像一个钥匙，就是我们好好的回答这三个问题，不用长一两句。你说，哎，忙什么？我最近除了上班之外，我最近在学习彩妆，对不对？好，我除了工作之外，带孩子之外，哎，我最近在。进一个网络平台，我最近在干嘛了吗？你会发现，你有好多东西是可以跟这个生意扯上一点关系，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话题的起点，像一把钥匙？好，那为什么？是不是有朋友很常问？为什么你这么忙？比如说，以前朋友很常问我，为什么你在外商工作，为什么需要找一个生意？不是工作薪水很好吗？我是不是就可以分享？我为什么要开始？因为我觉得其实需要一个备胎，啊，因为我看到金融海啸，有好多的同事在四十几岁被裁员，那会不会我的朋友一样都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上班族背景，他会同样思考，他需不需要一个备胎？那接下来又回到下一个问题，啊，你那个备胎是什么？对不对？那是就会重新带到生意，所以在聊天过程里面，这三个好常问哦，这是我们平常日常对话里面就会提到的。那我们怎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自然而然的去讲到跟生意有关的，这还蛮重要的，那个需要一点点练习。但是我觉得心态调整最重要，我不要只是想要照顾他，这是很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分享我在忙什么，我们就当一个诚实人说我们在做事情就好了。我的原因就好了，所以大家可以整理一下，到底你的答案是什么？你在忙什么？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你要开始这个生意？为什么你要开始来参加培训，开始来经营，开始用这些8到15个小时的时间来开始一个做一些改变？好，那到底这个是什么？有没有一个两三句话的回答？有人说这是网络百货，有人说，我在网上教别人怎么样获利。有人说，我现在在教别人怎么样减重，我现在在学习彩妆，有很多很多很多不同的答案，你的答案是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在过程里面听听别人的2分钟广告，
我们就收集到好多的答案。因为妈妈可能会有兴趣的不太一样，你朋友你的同事会有兴趣的不太一样，因为他们有好奇心的会东西都不太一样。我们的回答会像是钥匙一样，会开启不同的门。好，那学会聊天之后，当然我们就要从这些聊天里面，就像钥匙我刚刚提的，是不是很容易带到生意？比如说，你朋友问你说，你最近忙什么？现在是一个网络平台，你是不是就可以问问朋友说，接着问说，那你平常都在哪里买东西？买些什么？是不是有机会介绍一下你的平台、你的网站？那有可能他听完之后觉得哦，就这样，或者有可能这个平台不错有什么样的商店？是就有机会变成多一个顾客，或者他可能会在问，这个平台你为什么可以经营？那是不是有机会再聊聊对方到底为什么你想知道？
你的为什么还真是什么？是不是就开始又回到那个话题，就有机会深入的聊天去确认朋友的需求？你要说，其实这是一个开放的开放加盟的连锁百货，是不是这也是很容易跟朋友聊天？从刚刚提到，这是什么忙什么？然后，那可能呢他又问到，最近忙什么？工作很忙啊，就是最近在找一些，但是忙之外，我在找一些机会。好，然后现在最近在学怎么样经营平台。
然后他可能会说，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不是又开始可以聊到经济环境？那是不是又一样又可以回到带到一点点生意？好，然后更多时候，那 Plan B 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找有没有一个 Plan B， 甚至有人有 Plan C、Plan D， 对不对？尤其到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30岁出头，没有人在想 Plan B 的啦。好，然后但是到40岁之后，每个人都在想 Plan B。好，因为发现原来 Plan A 不是很 work， 或是觉得 Plan A 好像有期限。好，到50岁的时候，这个 Plan A 就不见了。好，可能我只能有下一个 Plan B， 所以要先准备好。所以 Plan B 是很好的。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经营，我说其实因为我觉得我需要一个 Plan B。那你的 Plan B 是什么？好，那他们是不是就回答他们 Plan B， 我就可以讲讲我的 Plan B， 对不对？好，那他们是不是会有可能他没有，我讲我的，
他有，他听到我的，他会想了解一下我在做什么，我们是不是有机会一样带到这个生意？好，那当然还有很多主题啊，网络行销跟主修有关，跟群众管理有关，跟健康营养有关，还有就是为什么这是2到3年计划，4到5年计划，你还想在这里工作待多久？好，然后是不是就可以提到，有些人想要转变，很讨厌他的工作模式。我有好多的，我们有一些伙伴，他们原本的工作非常非常，大家都觉得有这种工作还需要创业吗？年薪那么高，在银行做投资银行做那种 banker， 然后就觉得为什么你要开始？可是你会发现，原来他好讨厌那个工作。好，那我们当我们在聊，那你要在你想要在工作做多久？他是不是想要改变？我们是就有机会介绍，其实是有一个2到3年计划，你可以真正赚回时间。好，那像我自己，我也是我当初经营当然一部分是钱，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时间，我看中的是时间而开始的。好，那当然这是一个创业的机会，因为身边想要创业的朋友，你可以跟他分享这个创业的机会，聊聊创业。好，那我觉得刚刚那时候是话题，但我觉得话题能够成功关键，我觉得是听。好，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太急着讲了。好，更多时候，就像我常常提醒伙伴，展示计划不是在，虽然叫 show plan， 但是它不是一个 presentation， 它不是一个，你知道，不是一个简报，它是 conversation， 它是一个对话。好，所以我们的生意的过程，其实说真的就是聊聊天就是我聊聊，我讲一讲我的，但是我更关心你在问，我更多时候我会问题，听他怎么说，看看他的表情，观察他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好，那所以呢，有时候这个是一个对话过程，我觉得听比说都应该都听跟说都一样重要。好，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往往顾着说，所以我们就心不在焉。好，就是只想说，就像我刚刚举那个例子，在复扣，我就直接只想说，我就直接说完 plan， 然后那个人就吓死了。那所以我们还是有保持联络啦，只是我觉得我再约他出来，他应该会有点小小紧张。好，那他有些时候我们听呢，我们会是想要反击，因为我总觉得这个人，可能我跟他的关系，或他对这声音一开始的反应，可能他听过或怎么样，我就会想说，好，那我一定要待会。听他怎么说，我要想办法来做一一处理，你知道吗？ 合一主义说真的不是你反驳他，而是你真的知道他关心的点是什么，这是需要听的。好，那当他可能有真正的问题，你可以仔细的听。好，那所以呢，像我有一个伙伴也是，之前呢，他听过其他人介绍过 shop.com， 好，他是我以前的一个同事。那听完之后呢，他是另外一个同事介绍他的。好，然后介绍完之后，他有很多问题。后来我们就有机会碰面，就是因为一包小鱼干的关系，我们就有机会碰面，因为团购小鱼干居然会有机会。好，然后就坐下来聊天，他说：“这个生意我听了别人说，那他带了一些问题来，我们就跟他介绍完，仔细听他的问题，然后跟他分享完解决他问题，他当天就签约了，那现在已经是个 master coordinator 了。好，那所以其实很多时候，不见得要急着反击，是我要仔细听到底对方想要问的是什么。好，那当然很重要是用心听。这个生意有几个很大部分是关乎交情，就是信任跟交情。我们得要跟朋友真的有建立起信任跟交情。好，那所谓的信任当然是这中间很关键的部分。同样的，就像我们会想说，有些伙伴为什么可以经营的比较快？有些人感觉有些伙伴速度比较慢，当然跟我们过去的为人处事都很有关系。好，那我觉得很重要，其中一个关键叫信任。好，因为很多时候你听一个信任的朋友提一个生意，跟一个完全不相信没有办法信任的人介绍一个生意，那个结果会差很多，对不对？好，比如说好了，我们现在很常在那个 Facebook 看到很多广告，什么每天在家工作8到15个小时就可以拿到多少元多少钱，赚很多钱，对不对？这种你会相信吗？大部分人都不会相信，对不对？除非是狗急跳墙。可是呢，如果是你的朋友，你很信任人说，哎，他这是一个很好的生意，一样可以在家工作2到3年的机会，可以坚持起步，然后他可以让你有一个很好的被动收入。类似的讯息，不同人讲出来是不是就不一样？好，那所以信任很重要。那就像 Ken Blanchard 讲的说，信任呢是需要细心维护的。好，所以长时间建立却能在一分钟内瓦解。好，所以很多时候生意做得快的人，是因为他长时间过去的积累跟累积，所以他在朋友中间他有很高的信任度，所以当他推荐的时候，朋友很容易信任他。而这里面呢，怎么样建立信任？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当然是能力。好，所以我够专业吗？能够有效率解决问题吗？好，那这个部分呢，有分两个块，一个是你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够专业，是不是够有能力？所以不要觉得经营这生意，我工作就做得很糟糕，因为我在台湾有很多很年轻的伙伴，进完这生意之后，工作就你知道没再用心做。事实上，很多时候朋友是用这个角度，他可能不认识这生意，但是他先从你在工作上的表现认识你到底能不能信任，你的能力是不是能够够专业，好，能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好，那在这个生意里面，当然也是，好像我自己。我一开始的时候去讲生意，为什么会打枪？是因为我的朋友不可能等到我说，哎，好啦，哎，你今天问的问题很专业，我请我的太太来跟你回答，或我请我的资深伙伴回答。我的朋友都是专业人士，那你说你自己做一个生意，你自己都搞不清楚，那我还要跟你做吗？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意里面，同样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是因为我们透过这些学习过程里面，我要建立专业。好，那第二个当然是正直表现。我们为人正不正直？我是不是信守承诺？出错的时候是不是愿意坦诚错误？然后不在背后议论别人，然后能够客观尊重他人，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意见，我们能不能客观跟尊重他人？然后我是不是关心别人？好，是不是真的关心人？因为即使我再专业、再正直，如果对人毫不关心，其实朋友也不会信任你，因为他只是觉得你就像。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台湾叫好人卡，然后你是好人就发给你，因为但是你跟他没有交情。他说你是专业正式，但是工作没问题啦，好，但是跟你没有太多交情。好，那所以我们得要真的能够了解人，能够关心人，能够赞美别人努力，也关心别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对他们表示兴趣。然后我们要保持可靠，好，然后所以准时啊，说到做到。当你答应别人，就要做到，不然就不要答应。好，这是一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好，那信任会帮助我们去建立一些关系。好，那 我们得要持续，就像我刚刚提的，我们得要持续的扩大。好，那这些过程里面，我觉得我们都听过所谓的312。好，那如果你是一个刚开始起步的伙伴，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是三跟一。好，但事实上大家都很常忽略二。可是对我们来说，其实往往在第一年之后，我的名单就用完了。如果我有很认真在执行的话，我第一年我可能已经run完我的身边的100到150个名单。那很多时候，很多人该加入就加入，可能对这生意还在观光就观光，拒绝的就拒绝。好，那所以那怎么样可以持续的发展？如果你运气好，你可能找到十个人，有可能还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可是这生意不是做一年的生意，它可能你需要3到5年的努力。你的人才，老板人才不嫌多的。我们想要的是永续，对吗？好，所以我们希望打造是一个工作团队可以永续发展的。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持续扩大我们的朋友圈，让我们有更多机会找到适合的人才。好，那这里面呢，有可能你过去的同学，那你的同事，你的社团爱好，比如说我自己，我很喜欢运动，我之前在比赛那个铁人三项之后，我的自由式游的超烂的，就是我不会游自由式，那所以我那时候就请了一个教练，然后就请他教我自由式，那我就去上了几堂课，然后那个教练就很好奇为什么白天会出现在游泳池，就是明明看起来是个上班族的时间，我就是那个上白天的某一个时段会跟他约，然后后来他就问到底我在干嘛，我就问这个生意在做什么，然后因为游泳池不能讲太多，就是一个网络平台啊，有好多东西可以分享，后来他就约时间，听完这声音他就开始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其实很多时候你的爱好、你的社团，你都可以有机会去认识朋友，但重点不是叫你去招募他，不是叫你马上去招募他，是你去认识朋友，因为朋友代表的是可能性。因为就像我刚刚提的，我们一定会问到，你在忙，你在做的是什么？忙什么？为什么？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分享到这声音，自然而然我们熟悉这样的一个聊天的方式，我们就会创造机会。好，那所以这里面就有小学的小朋友学校的家长啊，比如说我们思婷，我们的孩子在一家小学，我们那思婷其实很常去家长会哦帮忙，也认识一些妈妈，那他们也对于这生意，他觉得思婷，因为他可能在这生意上还竞争蛮成功，他没有分享太多生意，他觉得妈妈很开心啊，然后小朋友也很开心，然后感觉他们在做的事情很有趣，然后也很有发展，所以后来他们就是坐下来聊天，也有一些妈妈加入，所以你说哪里有可能？每个地方都有可能，但是我们会不会学会在不同的地方交朋友？可能邻居也是，可能是你网络上的社团也是，好，甚至我知道其实现在很多人在跑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很多时候 Grab 司机就是你只要主动热情一点，稍微聊聊天，有可能你觉得这个蛮值得认识一下，就可以留个电话，或者应该就留个网络的联络的方式，是不是就有机会就是建立关系？重点前面大部分的阶段，我们是要大量的物色，大量的交朋友，要养成一个习惯。我觉得这生意呢，训练我一件事情，就是我要学会持续的交新朋友。好，因为某个程度以上，我个人是不太喜欢交很多新朋友的，因为我深交的人就是这些。只是因为这个生意关系，我慢慢训练让自己可以交新朋友，持续的交一些新朋友，可能速度不会太快，好，因为我还是我。但是我可以因为这个习惯，可以持续有一些新的名单，可以持续的找。好，那有这些名单，我了解，透过聊天，我是有可能了解他对生意的兴趣程度，跟他适不适合。好，那就要提的会有名单，会有讨论。那接下来就要进到邀约喽。好，因为如果这个人呢，他有名，有兴趣需求，那我就可以直接邀。比如说，上次跟你聊这生意，很有兴趣，我刚好在下周，我们有一场可能是商机说明会，有一场 HPP， 好，不要讲专有名字，有一场商机说明会，我们可以坐下来听听。或者没有商机说明会，是不是可以一样坐下约个时间，我们找一下咖啡厅，我跟我的私人伙人一起对你介绍一下这个生意，你来做一些了解，是不是就可以直接邀约？当然这里面呢，信任是关键，但是也要接受可能被拒绝，好，就是平常心， 我们需要具备接受拒绝能力，因为有可能你判断错误了，或是那个时间就是真的很忙。好，那没关系，这本来就是生意的稀松平常事情。那另外一个部分呢，如果你没有那么确定朋友的需求，我最近在尝试的是评估法，因为对我来说，我以前在做的都是直接法，因为我就是一段时间我很了解他的需求，他也够信任我，我跟他敲个时间做一下庭生意 ，OK 的。好，那但是呢，我慢慢发现有些朋友太久没有联络，然后可能只是当然偶尔联络，应该说偶尔联络一下，是那种半生不熟，我也不太确定他的需求，那我可不可以？但我知道有点基础性的，所以我可不可以请他？来了解一下这个生意，帮我介绍一些朋友。好，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说，其实像我最近跟一个我以前的教会的弟兄，我们可能偶尔会在 Facebook 联络聊聊天。好，那但是我们的信任度是够的。好，但是我不确定他有没有需求。那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开始的生意，我在找寻一些人才。好，那我知道其实他是在做气管顾问，所以你在气管顾问其实也开始自己出来创业。也应该很有经验。那你要不要 你可以来我找个时间，我们 约个时间喝咖啡，我来介绍这一个生意的模式给你，然后你可以帮我转接一些你觉得适合人才给我。好，他说好啊，我可以帮你这个忙。好，那我就跟他约时间，就介绍这个生意。所以之后他说他有几个名单，有可能之后可以介绍给我。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是另外一个提问，很多时候我们会卡在一件事情上面。为什么会有评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卡在一件事情上面是，我介绍完生意给，比如说给 Stella 好了，他可能暂时没有需求，但是呢，我不断的想要骚扰他，希望他可以答应，结果呢，就变成怎样？他觉得好讨厌，对不对？因为他觉得我明明告诉你，我就是暂时没需要，我不适合，我不喜欢。总之，他那时候的想法是觉得 no， 但是我还不断骚扰他，我们就卡在这里了。但是透过评估法，我是不是可以一样邀约？我知道确认他没兴趣之后，我一样可以跟他说：那你有没有觉得适合的朋友可以介绍给我？对他来说是没有压力，他是很愿意继续往下走。好，那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伙伴都很怕行动。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团队里面开始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伙伴开始在做 co-workshop， 可能通过网络上的一些 Zoom 啊跟 online meeting， 可能就可以做 co-workshop， 或也有伙伴是约在一起，白天可能他们固定约一个时段碰面，然后就在那里，你说做什么特别的活动也没有，他们就是把名单整理好，那个时间就是说邀约，了解一下接下来有哪一些 GMTS 的课程或团队的课程，他就可以想想，他身边朋友可能对哪些东西有兴趣，就可以在过程里面发讯息、打电话去做邀请。这个的好处是什么？是因为你知道很多事情一个人做不久，或连开头都很难。但是一群人一起做，其实那个怎么讲，勇气就会多了一点点，然后持续力会多了一点点。好，那就像连跑步也是啊，我一个人跑，一定都会。今天天气不好，外面下雨，然后今天太阳太大，所以你知道就是昨天睡得有点晚，太晚睡，你知道总是有很多理由你不开始，然后即使所以你因为那样不开始，你也很容易中断，所以透过 co-workshop 我们可以让这件事情变成是个习惯，然后之后就会累积出成绩来。好，那所以像去年的时候，我们有个伙伴，他说他有他说这是他固定工作时间，他之后就是他每一天都固定一个工作时间。不管有没有伙伴跟他一起，他非常有毅力。后来有一两个伙伴跟他一起，后来他自己就是这样一路做了半年之后，他跳了一个拼接，因为他已经养成习惯了。他就不断用每天固定一个时间在做这件事情，整理名单、发文、邀约，就是一个小时而已。好，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我们好像花好多时间在生意上，其实没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花时间在滑手机，然后时间就过了。好，那但是如果你今天好好的定好一个时间，就是我要做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两伙伴可以跟我一起做？好，那我打定主意，每一天或是每个礼拜有几天，我就是做这件事情，积少成多，这件事情会发生很大的改变的。 好，那邀约之后的下一步是什么？当然就要介绍这个生意。如果确定他需求，或者不确定他有可以用评估法，邀约完之后，我可以进到下一步。那我们有哪一些展示计划的方式？当然从一对一、二对一的面谈，然后 HPP， 或者是现在因为打海外的关系，我们有很多很多线上的 meeting， 或者甚至公司有 video， 对不对？当然也很鼓励大家是说，很重要的一些公司 GMTS 的课程是可以借力的。每一个人在这里面真的要会展示计划，好，因为我记得我一开始展示计划也不会，也不行嘛，哈。那我怎么开始？我记得那时候是思敏好像在开手的刀啊，因为那时候他肩膀有一些习惯性脱臼。我是在医院里面拿着那本展示计划图册跟他练习。我以前都觉得自己好棒棒，然后就很棒。然后跟他讲的那一次，我印象很深刻，是我感觉被羞辱，是因为不是因为他羞辱我了，他就是坐在那里，因为在病床上，因为他在开刀，刚开刀结束，我才讲完那个本子，就展示计划的 free chart， 讲了两页之后，我就卡住了，然后我就决定，好，我真的不会讲哎，好，然后就赶快回去自己再偷偷练习，自己再偷偷练习，所以你会发现你没有做过的事情，你讲不出来。你没有练习过，没有试着讲过，讲不出来。所以每个人应该要尽快的都要会讲，不代表每一个你的朋友想要了解生意朋友都要自己讲，但是你要会讲，因为你会讲才有机会协助你的伙伴发展，会讲你才会有办法，当别人问起这生意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你会言之有物，因为你而且你不会害怕，因为你知道其实很多时候朋友问，你知道其实不是这样，但是你可以有耐心的听。然后再回答他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这件事情是信心的基础。我懂生意，我懂我在做的事情。好，那当然展示完计划，朋友可能有各种问题，回答问题，可能是或是引荐他们认识的人，然后可以分享一些产品让他们试用。很重要的是要销售门票，了解他们对这个生意到底哪一个部分有兴趣，是对于产品想要多一点了解。对于经营的 know how 想要多一些了解，还是他想要知道这生意再多一些，我们是不是就透过门票的方式，透过销售产品的方式，是不是可以让他更进一步的认识这生意？票很重要，是每一次的票代表是一次的机会，没有票朋友是不会出现的。好，因为当我们不卖票，不在现场，透过会后或在会议的时间卖票，我们要后面再打电话问他说。天，你要不要来？下礼拜这场会议你要不要来？你知道那很难，连我自己现在做起来都觉得很难。除非我在现场都跟他说：“这个时间我们一定要敲定几个时间，如果 OK， 我就会尽量把票卖给他。如果他没办法确定，我会跟他敲一个我什么时候会跟他联络，确定他那一天时间行不行？因为那个目的不是，那个目的是为了解除我自己的心理障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理障碍。”我们先把那一层除掉之后，后面的动作就会快很多。好，那如果协助他们起步，当然很重要的是，可以开始透过起步指南，透过这些门票来规划一些时间。好，那意义处理的重点是什么？意义处理的重点，很多时候最重要处理的重点是自己。好，因为我记得很多时候朋友在一开始我刚开始咨询的时候，朋友问我问题，一问。我的脸色就会改变，因为我很怕他觉得这是直销啊，他觉得我要卖他东西啊，或者他觉得我要拉他。可是越来越了解这个生意之后，发现没有啊，就是在我在做的生意，我知道其实我要建立的是两个团队，有他很好，没有他也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其实我会把这生意做起来。好，然后而且我不用拉他，因为我知道其实这生意要的是合作。那我不可能强迫一个人跟我合作，一定是这个人甘心乐意，他也觉得生意有机会的，我们才有机会合作。好，那也不用担心我是强迫推销，没有啊，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商品，而且他也不见得要跟我买东西。好，那但是我知道其实什么东西适合他，所以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解决完自己的心理这些心魔啊，就解决掉大80%-90%以上的意义处理。我就不会怕朋友问问题了，而这些心魔怎么去解决？自己的心魔怎么解决的？很重要是在会议里面，好，不同的会议，大场会议、小场会议，那我们越了解这个生意是什么，然后我在做的是什么，我就越不怕朋友问， 因为我知道其实我就是这样啊，所以朋友也会信任我，是因为他知道我在回答是我在做的事情。好，那所以那另外一个重要重点是，朋友听完声音之后，到底这个声音他自己多想，他意愿最重要。如果他只是听听而已，因为很多朋友就是听听而已啊，兴趣嘛，哦，听完之后就结束了，你也不要勉强他，真的就是这样，哦，不用他把他变成是改变一个人超难的，不要试图去改变他。好，那有些人呢是真的想要了解这个声音是什么。好，那所以呢，我们不是在解决问题，我们其实是一起找答案。我们不是在回答考卷，因为朋友问的问题，我答完，然后他就哦100分，然后他加入，没有。好，往往答完100分，他都不见得加入。但是重要，如果他是有意愿，我们是一起找答案。而且很多问题，老实说，不是我们帮他解决的，是他比如说时间的安排，这是应该我们可以一起想。可是安排时间是他，好，比如说孩子怎么安排，工作怎么安排，好，然后很多很多事情的安排，其实都是他来处理的。好，那从这里面我们要乐在其中，不要重要是不要卡在某一个人的反应上面，得失心太重，否则我们会一直卡在某一些事情上。好，那这个流程基本上来说就是列名单、招募，我们刚刚已经整个走过了一次。好，那当然除了这之外，这是一个招募的流程，整个团队打造的过程呢会是选育用留，这我们很常听到。好，我们一开始一定是物色招募人才，然后呢透过推荐啊、新人起步、协助一些基本功培养，来让新人呢可以有在这生意里面发展的能力，然后呢开始呢用的时候，我们就是开始一起合作、一起发展，然后一起执行、一起修正，我们会是伙伴的关系。最后呢，我们是建立起一个大的环境，一个好的环境，让人才愿意留下来。好的，离开任何一份工作都是不是因为，可能有些人是因为薪水，可是大部分人是因为在那个环境不开心、不快乐，没有收获、没有成长、没有发展。所以我们怎么打造一个环境让朋友有收获、有发展，这是这生意里面很重要的关键。好，那当然起步指南是我们很常用的一个工具、一个系统，是我们协助我们的新人做起步。好，那因为我们有那时间列出太多，但这里面呢其实大家可以手上已经翻翻这个起步指南，里面有这些重点，包括怎么样做消费者转换，然后他们了解一下他们的梦想，然后这里面呢规划彼此的时间，然后还有一些他目前有可能的机会，我们可以做一点讨论，然后让新伙伴知道资源在哪里，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做些什么，好，然后可以一起学些什么。这里面我觉得一个很重要重点是不要把它变成是，因为我知道很多人拿出那个一本本本，我就是要把本本做完，这样做作业，有没有？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大家要了解内容，但是也知道其实我们的生意是很弹性、很活的，所以保持弹性。因为我有伙伴呢，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一个我的高中同学，后来加入的，然后他们现在是总部的经理级，然后他们加入的第一年呢，他跟他太太呢都是只照他们自己的方法做事。好，我们有办法起步吗？没有，就是我们只能聊聊个几句，然后知道你有在用产品。好，那 你自己想办活动，他是用他的方式在经营。一年之后，他试过了一些方法，也发现不太 work。后来他才愿意开始走到一个一个他该做的事情，他慢慢做起来。好，那但是所以我想刚刚那个例子想跟大家说，就是不要把这件事情变成我得要把新人逼着他把这些东西都做完。哦，不是的，我们就是当我们知道说，其实一个新的起步重点里面有这些东西，我可以让他知道，在这过程里面，他应该要逐步的建立起这些能力。每个人的时间有长有短，那大致上来说，我们会分成，那推荐在做什么？推荐其实是教练跟啦啦队，好，负责训练、支持、打气，好，然后聆听跟提问，好，就像司令早上分享，很多人来抱怨，抱怨完之后，他只通常听完说，问题在哪里？关键是什么？说那你打算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是透过这些讨论，让新人，让我们的伙伴可以知道他有能力可以做些什么，那我可以协助你一起做些什么。好，那所以我们是他们的教练跟啦啦队。好，那一到三个月的新伙伴来说，就像学。好，那为什么会用阶段？三个月只是一个 一个估计啊，可能差不多，因为有些人有快有慢，有些人从来没有开始这个阶段。总之，不要被限在那个时间内。重要的是第一个阶段，其实每个人进到一个新的生意、一个新的工作，都是从一个实习学徒开始。好，所以这里面呢，我们要带着新人知道这生意进的步骤在哪里，知道他怎么有哪些资源可以用，怎么用。好，然后让他有正确态度，然后进入团队的培训系统。然后呢，第二阶段呢，其实我们的角色比较像导师、跟教练、跟伙伴。好，那好，教方法还是教逻辑？好，当然都要。好，我们会听到很多方法，但也问问新伙伴，他从过程里面学到什么样的，他的理解程度是什么？好，背后的原因是什么？他知道这中间为什么这么做的方的原因？然后从这里面呢，逐渐的一方面增加他的业务能力，但是也增加他对于为人处事的智慧。因为我觉得到后来，做人做事，其实这生意做事是基本的，可能如果要做生意要做大，做人是必要的，是关键的。那这里面就是透过这些过程里面，逐渐的透过讨论执行，经验累积，经验的传承，让伙伴可以有更多为人的智慧。好，那我们在培养的不是员工，我们在培养其实是创业家。好，那所以等到一开始，可能我们是他的导师或教练，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伙伴就会真的变成伙伴，是可以一起并肩作战。所以呢，这个环境在做什么？这个环境呢，其实很重要。好，我们要打造一个文化跟环境，我觉得观念最重要。我们从以前，我们华人很喜欢叫伙伴听话，员工听话。可是这生意最重要的是，我们从听话一开始的听话，到后面要慢慢走向对话。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伙伴，伙伴也要了解我们背后做任何决定、给任何建议的某些原因是什么。所以我们是老板，那我也不是最聪明的，因为我真的我的伙伴也比我更聪明的，我也不是最厉害的。我跟思明的业务能力，说真的，不是最，绝对不是最厉害。我们零售千点是底下好多人都超过我们，我们零售也没有一开始做到千点。千点对我来说，我们要很努力的做才会到千点，可对他们来说，能轻松就到千点。所以很多东西我们不是最厉害，不是最聪明，但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环境是开放多元，接受不同意见。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80/20法则，公司也教很多。好，那更多时候其实我们会有很多伙伴，他有不同的速度在经营生意，我们其实跟他们是朋友，我们用对待朋友方式对待这些80%的伙伴。因为他们暂时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没有真正的投入，但是呢，我们跟那20%真正投入的是工作伙伴，是战友。好，只要这拿捏清楚，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很好的环境。我们不会用错误的期待去要求我们的朋友跟伙伴。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就要回到很重要。我们从养选育用留，就是知道这个流程，然后打造透过这个招募流程找到一些人才。那怎么让人才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永续发展，建立起一个永续经营强健的团队？那接下来我要邀请我的太太思婷，然后她会来分享关于团队跟怎么样经营，然后做 ABC 互动。那我们掌声欢迎一下思婷。
耶，非常谢谢 Hans。我觉得跟他一起合作真的超愉快的。我记得呢，刚开始我在经营这个生意，他不是很认真的时候，我的名单已经用的差不多的。所以呢，我印象中有一次，我记得我好想要零售，然后呢，他就邀了他的朋友来家里吃饭嘛，好，来一起喝酒聊天。那这个朋友来之前，他特别把我拎到旁边去说：“你不要对我的朋友下手，你不要招呼他们啊，也不准卖他们东西干嘛的，就是不准我碰他的人脉就对了。”那当然。我如果乖乖听话还得了，是不是？我当然就是大家喝酒嘛，聊天啊，就泡个酵素啊，后来他也成为我们的 VIP 客户，真的很需要酵素，很需要 OPC 3的，所以其实很有趣。刚开始从不合作到合作，对不对？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投资一个好的人才真的非常重要，花时间跟他建立关系，培养感情。刚好他睡在我旁边呢，好，是室友。好，那么当然，我想很多人会问很多问题。其实今天一整天的时间，没有一整天，有一下午的时间，其实我们已经听了关于这个生意为什么值得你投资， 为什么值得你花时间，你要调整什么样子的态度，你要怎么样去调整你的生活，来这两到三年可以完成我们想要完成的目标。那我们谈的零售，怎么自用到零售，建立实顾客，到建立主修，成为专业的人士，可以建立专业的团队。那刚刚呢 ，Hans 也花了一点时间，各位会分享，其实怎么样去物色人才，跟招募到适合的合作对象，以及怎么样跟进在前面半年的时间啊。那其实我相信大家一定还是有很多的问题，这生意真的做得起来吗？有没有人问过自己这个问题？有吧？这生意真的适合我吗？再来是这生意跟很多人在一起很麻烦，好，然后呢？要做这么多培训干嘛？然后这些培训又不会带来 BV， 不会带来 IBV， 难道你们卖票有价差吗？没有啊，对不对？可能还有人帮你贴的票钱都有可能。所以其实很多跟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以至于呢大家不能够明白，其实部分整体是大于部分的总和的。一群人在一起，一加一是可以大于二的。可是为什么很多时候一加一怎么会小于二，甚至变成零？还变成负的呢？就是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如果你能够明白这个过程，你就会发现我们所有的时间和投入和努力在这个生意里面，为什么两到三年可以赚取通路型的永续收入，而我们在上班一个人单打独斗，就算是在一个系统里面，我们所有的努力只是被别人拿去整合，我们始终不明白什么叫做团队的借力和复制，而这些借力和复制也从来没有出现在我们的存款簿上面带来成果，更不用说我们未来的永续收入了。所以我想在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想跟各位分享如何做 ABC 滚动跟团队合作。那么我们都叫成功五要诀嘛，我不喜欢讲成功五要诀，我们来看看失败十要诀好不好？如果呢你还没有决定这生意要做不做，看看失败十要诀，看你比较想做失败的还是比较想做成功的，好不好？好，你可以自己决定。首先呢，失败十要诀第十个，不使用工具。好，例如说起步指南啊，或是公司准备的工具你不使用。我印象非常深刻，刚开始第一年的时候，其实我跟业务不是不认真，我们也想认真，只是就是想用我们的方式认真。那佑君是做幼教老师，他会编教材，你知道吗？所以呢，我就自己编了自己的教材啊，然后自己弄了很多东西，然后试试看这个，试试看那个，做了各式各样的表格啊、统计啊，后来就不是很 work， 都不可行。但是真的过了大概一年、两年之后，我们才发现，哎，其实起步指南里面真的是精华。以前我就觉得这什么东西不想看，或者是觉得哎呦这里面写这么详细，新人看到都吓死，应该就不敢经营了吧。好，所以就是我们就自己做了另外一套。但是说真的，经营了几年之后才发现那个是精华，那里面已经是这个生意最该做的事情了，根本不要去发明其他的工具，用公司的工具是最好复制的。那么透过公司的系统其实是最省力也最能够借力的。所以如果我不使用工具，我就等着自己累死，对不对？我是不是自己要成为就是教材啊，创业就有点像是我加盟麦当劳，可是呢我要自己研发出一套炸鸡的方法、汉堡的方法、menu， 我全部都要自己来搞一套，那你何必加盟？是不是就自己搞一套就好？大部分的人没有能力自己搞一套的。好，所以透过公司的工具其实是最有利的。第九个，不借助资深伙伴协助，哦，这个实在是很容易失败的方法。因为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想嘛，哎，全部跑出来啊，没关系啦，也不是什么秘密，照着做嘛，要不要？那第九个呢？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佑君的，你知道吗？他跟我聊完这个生意之后呢，一个礼拜之后他又 call 我，希望 follow up， 对不对？他邀我去一场当时台湾刚开，有点像是地方研讨会的一个会议。我就跟他说我没有时间，一方面我觉得台北到台中好远哦，第二个是你看我现在都飞来香港了，那时候觉得好远，第二个是其实我那时候教会真的有事情，我说我没有空，而且我有孩子，我没办法这样安排，所以我拒绝他了。但是呢，过了五秒，我就跟他说，不过我跟我先生决定我们要做这个生意了，他当然很高兴，对不对？我没有去会议，可是呢，我开始参与 这个训练。可是从那他开始签约之后，又过了一个礼拜，他还跟我约的时间，讲了一些表格啊，然后这些该做的所有的行政的事情啊，帮我打开这个那一箱啊，教我产品怎么使用啊，好，这些订货啊都教我了。接下来的一个月，我们两个没有再联络，因为不知道要联络什么。然后我跟他以前就是两年联络一次的那种好朋友。好，所以当然做了生意以后不可能变成每天联络嘛。然后我也觉得这生意是就是都成年人了，这边是幼稚园，你还打电话叫人家教你，这很丢人的，是不是？所以呢，我只会自己打开箱子，里面是不是有一本很厚的专业手册？我一个应该说，其实我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我已经看完两次。是不是很喜欢念书，对不对？好，放在厕所就对了。那其实看完两次之后，我还是不会啊。那我真的到我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过了一个多月。我打给他说：“佑君，我觉得这生意我不能做。你看，都过了一个月，我所有该做的事情我都做了，三堂该上的培训我也上了，专业手册我都看了两次了，好像我也没有客户，也没有招募，更没有收入，就不要说永续收入啦。我已经打算退出了。好，那还好。”当时佑君就开始有点紧张了，他就跟我约了时间，然后呢，我们就开始讨论可以实际做些什么。他才发现原来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做，我只会用我过去的方式，因为我是念书嘛，很会念书，我只会用念书的方式、上课的方式，以为这样就是在做生意，根本是连边都还没有沾到呢。所以呢，如果不借助资深伙伴的协助，我们很容易就是自己用自己的方式来做，再来不利用 GMTS 自己。弄自己的培训，好，那你可能会做培训，但是如果不去用 GMTS 的会议的话，团队的伙伴能看到的只有少数的人，是不是没有看到整，没有办法看到整个大的格局？再来听同样的人，每一个礼拜听同样的人讲话很腻，是吧？就像小孩都觉得妈妈很啰嗦，每一个礼拜换一个妈妈可能就不会了，是不是？好，所以。透过 GMTSS 是不是可以接力更多的讲师，更多不同的伙伴？那很多人想说服人加入，刚刚燕子已经讲过，说服是绝对没有用的，不如吸引别人加入吧。啊，那么再来就是态度消沉，知道吗？态度消沉其实是很正常的。我自己在做运动的过程当中，我其实个人老实说，真心没有很爱运动。后来呢，其实有点因为全新生活才开始稍微认真一点运动。好，那我换了主修以后，后来我把就是全新生活的主修做的差不多，我也培养出很多的教练，我觉得 OK 了。现在团队需要莫蒂夫的讲师，好，所以我开始转换成为莫蒂夫的主修，然后招募莫蒂夫的人才，然后我就不运动了。那当我已经就是生完三个小孩，这真的是需要运动了，你知道吗？好，那么其实也有永续收入，也有时间自由了。那 Hans 大家知道，他每一天真的花一两个小时都在运动，他就拎着我去运动。那他如果出差呢，我就不用运动了，只要没人盯我，我就不想做了。好，或者是累了，就觉得好酸痛哦，就是不想了。你看，连运动这档事，我们一辈子都得运动的，我们都是这个样子，何况做一个生意，是不是很容易态度会消沉？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只需要找出方法来解决它而已。所以你有没有方法面对你态度消沉的时候？如果你没有，那你等着，你可能很容易被击垮。可是如果你有呢？例如说你态度消沉的时候，你会找谁聊聊？或是我可能会写日记，像佑君他都是去看一些史诗片、史诗战争片，他就会马上就火又上来这样子。好，每一个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找出方法激励自己，这是你的责任，不是别人的责任。那么再来呢？没有目标设定跟行动计划，我们上半场讲过。还有呢，当保姆而不是当教练，因为很多人都很爱当保姆，就是好像我就是很照顾。你知道华人就是这样，尤其是妈妈，很容易哦，就是我帮你准备好这个，准备好那个，你不会没关系，没关系，没带产品没关系，没关系，都我来，我来做好，这是不是就是保姆？你知道吗？保姆当一辈子的小孩，就是永远上厕所都不会擦屁股，是不是？这是不是很可怕的一件事？那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所以我们学习一开始是可以照顾，给他安全感。一定的时间之后，一定要断奶了，好不好？那么开始当教练，当伙伴。第三个，自己停止推荐。如果我推荐了两三个店长，然后呢，我就停止推荐，其他的伙伴来说，他们看到的是什么？复制。复制。
我推荐两个就停止，他们一定也是推荐两个就停止。那我推荐两个就停止，我的伙伴如果能力没有我好，信心没有我大的，我推荐两个，他就推荐一个喽。那他推荐一个的，他再推荐那一个人，你都只推荐一个就停止，那我大概没办法推荐人了，我就做零售喽。啊，你只能做零售，那我就自用喽。你可以自用，那我就年度续约喽，是不是越来越糟，越来越糟？好，那这绝对不是我们想要的团队。所以第一个，你绝对不要停止推荐，因为人才有时候是这样，刚开始加入的时候他是个人才，看起来是个人才，过程中会发生一些事情的嘛。哦，他可能现在不是他发展的时间，或者有些人的养成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还有一些人真的要学重新做人的嘛，是不是？所以这个都需要花时间的。那你何必把你生意发展的速度交给其他人来决定呢？所以呢，千万不要停止推荐新人，这样才有办法让火从下面往上烧上来。第二个，不跟进，推荐了就放着，零售了就放着，然后呢，聊过一次就放着。那放着它是不会自己长出东西来的。好，我们要持续的跟进，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适当的跟进。那当然最糟糕的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好，那这是绝对我们需要改变的。所以你中几项啊？不晓得你中了几项。好，那中越多，失败几率越高。好，那真的很希望，其实透过今天待会我跟各位的讲解，大家可以逐步的理解。其实说真的，这个生意的确我们是独立经销商。我们是独立的，很多时候我们每一天不可能每一天跟团队伙伴在一起，也没有每天有培训，每一天有很多的工作时间，我们是自己在工作，我们自己在物色，自己在聊天，但是我们不是真的只有自己的工作，我们是跟工作伙伴一起在工作，我们得学习如何一加一大于二，如何让这样的效益产生，才会有真正的永续被动收入。所以我们来讲一下 ABC 法则。我讲的 ABC 法则，大部分的伙伴是不陌生的，这在成功五要诀里面有讲过。那么，简易版的 ABC 法则其实就是一个借力的法则。它其实呢有三种角色 ，A 跟 B 跟 C 嘛。A 就是 advisor， 其实就是比较资深的店长，或者是可被信任的，不管是人，不管是场次、会议啊。不管是一些的工具，例如说公司的 DM、公司的网站、公司的产品目录，这些都算是 A 哦，都是可以借力让别人产生信任感的东西。B 就是你，是我啊 ，B 是中间桥梁的角色，所以是 B 在想我要如何用什么样子的方式让 C， 也就是潜在对象跟客户，他到底需要看见什么，会觉得这个生意真的可信，每一个人要评估的点不一样。我非常感谢我的推荐人，当时呢，他对这个生意够了解，所以当我听完这个制度，其实我听一次我就懂了啦。那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生意可不可信，毕竟在台湾才刚开始，连网站都没有。再来呢，这家公司很陌生嘛，大家也不知道，而且一开始你知道，连换一次麦克风，这是回音很大，对不对？哦，高音太大。其实我声音很低沉的。我跟佑勋以前是合唱团的同学，国中的时候是合唱班，佑勋是唱第一部，我唱第三部的。好，所以我跟他声音差非常多。好，所以呢，我们是 B 的角色。好，那当时呢，佑勋在跟我讲这个生意的时候，他其实带上了一些工具。哎，我还是有听到一个金属的，是我柜子的问题，这样子可以吗？这样子比较好吗 ？OK， 好，那这个位置不好哈。所以呢，当时其实我问他的问题就是，我要公司的财报，我想要看财报，因为我对于做生意这件事情不理解，这听起来可行。那我的合作伙伴就是佑勋，我也信任他，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公司可不可行。所以呢，他蛮好的是，他带了产品来让我试，然后他也能够解释什么 promise。再来呢，他也我跟他说我要财务报表，当时台湾公司才刚开始，什么 DM 都没有，真的很刚开始。那他也能够帮我找到在美国公司的网站上面，帮我找到美国的财报，让我可以去给会计师的朋友来评估这个生意是不是可行。所以是不是这些的工具对我来说，评估完我就觉得这生意可以做。那每一个人要评估的点不一样，有些人需要评估的可能是团队，
那我也会建议很多合作伙伴，你要评估接下来跟你合作的人选看起来可不可以信任，痛掉对不对？如果他们就是做一些歪七扭八的事情，不如不要合作，对不对？何必糟蹋你的2到3年？可是如果这些合作伙伴你看起来都是个正常的样子，是正常的人，那么也是认真要做这个生意，而且呢有各自的有自己的在这个生意里面的专业，那是不是比较能够合作？所以这个也是在评估的时候可能的 A。所以你看看，我想每一个人都可以列下自己的这张表，你能够列多少，就代表你在这个生意里面有的资源有多少，你知道多少，你对这个生意了解多少，你知道的越多，你是不是可以用的工具就越多？你知道的越少，你是不是就感觉好像这个没有办法施展哈？所以 A 有什么？例如说以公司来说，有公司的场次，对不对？其实公司的大会刚大会才刚过嘛，你自己有办法跟他讲大会的内容吗？没有可能的，你讲的再好，他听你讲，听起来都是个小公司啊。可是他如果来到香港的大会呢，他就会知道哇，我们跟哪一些厂商合作，而且接下来还会跟哪些厂商合作，我们的整个发展的状况，然后品牌其实都是专业的，有很多成功的人士，他会看到不同的状况。所以如果你没有借力把不管是前任对象或是团队的伙伴带到大会来，他始终会觉得是一个小生意。更惨的是，他以为可能只有 OBC 三百。所以呢，公司有一些的场次，然后当然有像去地区研讨会啊、成功五要诀啊这些的教育训练，公司当然有很多公司的工具，各位可以去使用。还有呢，很多的人是不是你也可以借力？例如说跟你的朋友同样背景的人的讲师，其实在成功名人录里面可以找到非常多不同背景的成功人士，他们过去开始的故事是什么，他们中间经历了什么，他们现在的收入模式跟生活的方式，这是不是都是我可以借力的对象？我如果懂得做好那个媒婆的角色 ，B 就是媒婆啦，做好这个媒婆的角色，把 A 跟 C 做一个好的连接，你知道这件事情做起来就会很省力，我不需要花时间去说服别人，我只要让他来看见他想要评估的，不管是人，不管是场次，不管是对象，不管是工具。当然，产品有很多相关的一些课程，我特别想讲一下 Home Party。刚刚小柔在分享的时候，也有特别讲到，他在经营他的主修的时候，透过主修的专业，然后办了很多的活动。你知道这是非常容易，除了零售之外，也可以招募的。他零售自己可以零售之外，可以帮伙伴带来的朋友化妆，是不是就可以帮伙伴零售？那么当可能全新生活的课程13周的时间呢？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多聊一些，是不是更有机会可以做招募啊？而且还可以培养人才。所以呢，在 home party 当中，其实别人会看到，你们是一群什么样子的？因为很轻松的活动嘛，或是可能只是小小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讲座，大家只是看到，你的团队人才不错。再去上个月的时候，台湾最近很流行人类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东西很好玩。那我们团队有个伙伴很就是对这个很有研究，我就邀请他办了一个小小的讲座，完全没谈没谈，一点都没谈。但是呢，这个讲座就是很有趣，我就邀了很多朋友来。那当然，我有跟我的朋友讲，这是我的工作伙伴主办的活动，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那他听完以后，他只有一个印象，我觉得你的工作伙伴都很蛮优秀的。然后呢，他过去对美安有一些很奇怪的认识，但是他在经过这个讲座之后，虽然完全没谈什么被动收入啊，2到3年啊。就谈的人类图嘛，好玩而已。可是呢，他就对团队的伙伴和这个工作团队有一个很好的印象。那再接下来到下一步，是不是就更容易一些？所以这些短期的活动其实非常适合借力，也建议大家有主办的能力。当然有一些的工具，讲师啊，主修的伙伴，所以你要懂得怎么介绍。你知道吗 ？A B C 法则里面 ，B 往往最容易做不好的一个，就是不知道怎么介绍。比如说，我不知道怎么介绍公司。不知道怎么介绍我的资深合作伙伴，我最害怕别人介绍我，就是这是我的合作伙伴，要不就是讲他全职妈妈，让他跟你讲到这个生意。对方可能是一个 marketing manager， 然后你说我是一个全职妈妈，他为什么要听我讲这个生意啊？是不是你一开始介绍就介绍错了？你没有把我跟他背景同样的部分介绍出来，所以他跟我你没有做好那个连接点。再来，有些人就会讲得很夸张，就说所以不能讲，就是不要讲太普通，是不是？好像厉害一点。leader 好，团队的 leader 现在收入不得了啊，月入百万啊，然后呢，就是讲得很 夸张，我更怕这一种，你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始了，我们还是普通人好吗？好，就是我们不是要吓唬别人来做这个生意的，所以做好这中间的连接点，懂得怎么介绍你的资深合作伙伴，怎么介绍讲师，怎么介绍在主修上面可以让你建立的伙伴，其实这个都很重要的。
那当然，他可以评估团队，透过团队可能有不同的一样，就是有人事、实地务这些的部分，你要懂得怎么借力。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A B C 的部分，透过 A B C 的复制法则，我们可以开始打造团队。每一次的彼此介绍都在增加信任感。大家不要小看一个会议，很多时候大家都以为教育训练，比如说一场培训，它就是一场培训。Oh no， 你完全搞错了。培训里面有很重要的内容是培训内容，没错。但是有多少的时候，你对于这个生意增加一点信任感，比较想做一点，有时候是因为坐在可能会后会的时候，你的合作伙伴介绍你给另外一个跟你同行的朋友认识，然后他可能是经理，你现在才是个员工而已。哇，你当我连经理都在经营，就觉得果然这个产就是你之前你工作的产业，其实现在状况是什么？你们共同的语言，然后呢，这个是因为什么可行？他可以跟你分享他为什么想要经营这个生意。有时候只是这样子的一个认识，就会让你加深对这个生意的信念。有时候真的不是讲师讲了什么，或是那个教育训练内容你听进去多少，是不是就是一些小小的这些的认识，这些的加深印象，这些的信任感，让每一个人跟这个生意的连接点是更加连接在一起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做的事情，不管在招募、零售、新店长的训练，还有领导者的训练上面 ，A、B、C 滚动都是最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以从 B 为单位，跟 A 把 A 跟 C 做一个好的连接。你越了解 A 的资源越多，你越了解 C 的需求是什么，你是不是可以做到越好的连接？那么在 A B C 滚动复制的过程当中，当然是不断的持续往下发展。而且每一个人，我们跟新的伙伴一块工作，让新伙伴也更能理解如何建立资深伙伴的能力。不见得是资深的伙伴而已，可能有，比如说在主修上面比较专业的伙伴啊，比如他是全新生活的教练，或是他在自己本业上很优秀啊，他在什么样有什么样特殊的才能，有什么一样的兴趣。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亮点，每一个人都有。你能不能看到你的团队伙伴身上的亮点？不管他比你早加入，比你晚加入，他在社会上的经历比你深还是比你浅，他一定有他的亮点可以接你的。所以这就是让一个团队一加一会大于二很重要的原因，不是只是在这个生意里面的拼接有多少，经验有多少，而是我们在一起，我就可以吸引到各式各样不一样的人才跟我们一块合作。好，那当然除了 ABC 滚动这个在招募上面，在零售上面，可以发挥很大的效益之外，其实建立团队的秘诀其实就是两个。第一个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要培养领导者，第二个是在过程当中我们要增加团队的凝聚力。那我简单来讲，其实培养领导者是什么？刚刚前面Hans在讲，就是物色的过程当中会招募一些的人进来，那么在前面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我除了教他能够懂得运用工具，他的能力能够提升，其实是不是重点就在我可以教导管理跟帮助他人的能力成长，让他成为有能力的人，在这个生意里面能够执行。那这个是我在培养一个伙伴，他可能从一个新人变成不是菜鸟了，变成是比较就是比较有执行能力的店长。但是有执行的能力店长，要到成为leader， 他还需要学习我刚刚说的 A B C 法则，就是 A 他如何从会借力的 B， 他懂得资源在哪里，到他能够成为 A， 让别人可以借力，他可以在不同的部分上面有专业，例如说可以展示计划。例如说可以分享自己为什么加盟这个生意，例如说他可能在某个产品线上面特别专业，例如说可能我在使用消化酵素上面特别有见证，这些都会是 A 会有的能力。所以在这个能力的培养上面，其实我们就是一边在培养领导者了，但是除了培养领导者之外，我们必须同时的培养团队的凝聚力。什么是团队的凝聚力？讲起来有点模糊，但是事实上它其实是团队整体来培养新的店长，培养合作伙伴能够成为领导者，是用团队的能力集体的去培养。
所以呢，个人能力成长跟连点呈现
变成一个网络。这个网络呢，其实不是我们说的这个台线啊，或者双轨制啊，不是这样子一个网络，而是我们的影响力可以连接在一起。所以呢，你到底在转动的是方向盘，还是转动齿轮？同样是轮子的形，同样是那个形状。很多人转动的方向盘就是自己的那台车而已，做自己的事，然后往自己的方向去，达成自己的目标。那始终你没有办法凝聚团队，你有办法可能载一个人、载两个人，看你车子多大，能力好一点的人开卡车好不好？开公车好吗？可以载四五十个人，这样的人很少，大部分人就是骑摩托车吧，后面载一个而已，或者脚踏车载一个就骑不动了，就很慢了。所以呢，拿方向盘的意思是什么？你可能开始掌握你自己在经营这个生意上面的能力，甚至你能够带着另外一个人协助别人能够发展。可是这都远比不上齿轮。当你转动齿轮的时候，整体都在运作，这就叫做系统。然后呢，这就是团队。所以怎么让这个团队其实不断的能够继续的复制我们的脑中的概念，其实要非常的清楚，因为团队的意识就是系统的思维。我不晓得大家对于团队意识有什么样的理解？有没有人以前就是例如说参加过球队的，有吗？球队有吗？哈，那或是你喜欢看球赛的，有吗？应该有吧？哈，不多人。像团队都看些什么？所以我们看球赛、看球队的时候，你会知道哇，这个团队重点不是里面有几个人很强，那个不是大家看的重点吧？看的重点是这个 team 怎么样一起合作。一个优秀的团队会让别人想要加入，为什么？第一个是他要加入之后，自己的机会也变得优秀；第二个是他要加入之后，这种合作的感觉会很好，然后他自己会有成长，真的能够达到他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成为这样子的团队，而团队的意识想的是我们，而不是我。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反正我老公也在，所以我没有在说他坏话。结婚了，我婆娘很早就结婚了，那么现在已经19年的时间，所以当时结婚的时候我年纪真的也还小，然后23岁而已。那我记得当结婚的时候呢，每天我就是对这个婚姻真的有很高的期待、很高的期望，所以呢，每一天我那时候在上学嘛，我还在念研究所，那我都比他早在家里这样子。那他一回来，你知道我脑中会出现日剧的画面，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日剧的画面是什么吗？就是老公回来的时候会怎么样？
41岁，
是不是就会他就说老婆我回来了，然后我就会说啊老公你回来了，然后就会开始一段那种就是冒星星的一个对话，对不对？就总之就是彼此相爱就对了。这个是我脑中会有的画面，但现实是什么？现实是好，我期待他说老婆我回来了，我常常都是他按了电铃，因为不想带钥匙，就按电铃，我就帮他开门。开完之后呢，他就当我没存在，因为他很多事要做，所以呢，他就拿着自己的公司包到他的书房坐着，打开他那时候好像是要考什么证照吧，他就每天在他 K 他的证照书，前3个月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好，我就没有关系，然后我就开始煮饭嘛，我要当一个家庭好好贤妻良母，所以呢，我就是煮饭啊，然后做菜给他吃，然后做完之后碗就在那里，他也没有说一声谢谢。你知道前面3个月我就想嫁错人了，然后呢，第二个想他根本不爱我，再来就想我怎么跟他提我们要不要离婚，前面3个月而已哦。那后来呢，我觉得我自己真的蛮好笑，这件事情我挣扎了很久，后来终于决定我要面对这件事情，我就跟他说我不开心的点是什么然后他说你干嘛？你现在就是不开心什么？我说我很不开心，你回家的时候。就是我先这么说，我说我觉得你不爱我。他说没有啊，我没有不爱你啊。你知道男人常常不知道为什么女人觉得不爱你，就是你不爱，对不对？我现在说给你听。他就说没有，我没有不爱你啊，我很爱你啊。我说没有，你根本就不爱我，我觉得你完全就是你很自私。然后呢，他完全不知道为什么，问了半天我才说，其实重点是几个：第一个，回家的时候没有打招呼。没有说我回来了第二个是，就是我帮他煮，我煮完饭， 他没有说谢谢，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第三点就是洗碗居然是我洗。到他求婚之前，我们就是约定好两个约定：第一，我不洗碗；第二个，我不住他家。他都忘了。最后一个我最在乎的就是他永远都说我，而不是我们。这是关键，关键，关键啊！一定要说我们啊！所以呢，但是在那一次的过程当中，他就学到这女人的地雷很多。但是你知道吗？从我到我们，这个在心态上面会有很大的改变。我是什么？就像我前面跟各位分享的，很多时候我们的心态如果只是这是我自己，或者我是被逼的，我是被强迫的，甚至就是好，我开店，我是一个我自己的主人，我开自己的车，我负责自己的事情，那都没有我们，我只是做自己的事。什么时候开始会变成我们？我们一起，然后我们来做。就像在刚刚前面我说，可以让你达到95%的成功几率，绝对是因为你跟其他人有承诺，你感觉有人一起在前进。每一个人单独的时候都是很脆弱的啦。真的，我在想，我昨天晚上赶抛混嘛，如果我的团队伙伴都在，我应该不会吃这么多零食。但只有我一个人那种乱吃，有没有？就是很糟糕的样子。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会比较容易失去意志力，一个人的时候比较容易忘记自己的目标。所以呢，让每一个伙伴要有能力，从我自己开始，不是只有想我，要想我们。然后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不能只是想方向盘，你要想齿轮。你要想的是系统化运作，这些事情才会让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产生有趣的效益。这真的有很大的差别哦，这真的有很大的差别。你应该会想说，为什么有些人同样是经营三年，为什么有些人是三年的经理级，有些人三年已经打了一家店，这中间差在哪里？除了本来他们过去的累积有所不同，业务能力有所不同，可能认真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懂不懂的 ABC 法则。不借力。第二个是懂不懂的团队思维跟经营团队的凝聚力，以及培养领导者。如果这些不能明白，就是没有真的在做这些事情的话，那么做一样的事情产生的成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从团队成员到培养团队成员成为领导者，第一个一直从我自己开始，我自己就必须有这样子的思维。我如果都只有想我自己，我不会是团队的领导者，没有人会想跟我一起工作，因为很容易意识到我只有顾自己。但是当如果我能够做到，我也开始关注别人。第一个，也是先从凝聚共识开始。我印象很深刻，我刚开始经营，我先生从美国大概回来之后，他想经营这个生意了嘛。但是事实上，我已经经营三年了，他才刚开始，所以我们有很多话没办法沟通的。就是我知道的事情，很多东西他都不知道啊。他不会因为参加一场大会以后，他就哇，就是有没有一场大会就让一个幼稚园变成高中生吧，是不是不可能？我们在知识层面上面是有一段差距，尤其在共识上面是有一段差距。目标可能一致，可是呢，共识差距很大。所以我很多时候我要跟他沟通，都变得有点心，我有点容易吵架。所以呢，我用一个很聪明的方式，我是真心觉得自己聪明，就是呢，带他去培训。我跟他什么时候讨论事情？培训完，会后会后才讨论事情。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有一样的共识，我们对这个生意的理解在同样的一个层面上面，所以我们来讨论任何的事情，例如说，哎，这个礼拜天要做什么，要不要约谁呀？哦，要不要跟谁谈这个生意呀？然后是要在家睡觉呢，还是要去做该做的事呢？就是要去美国大会花这个钱吗？还是就是在家带小孩呢？对于很多这些的决定，会议完之后讨论都比较好，因为我们有共识。所以先从建立共识、凝聚共识开始，有了共识之后，会逐步得到投入承诺。我越来越理解，而且有共识，我就会想要经营，我会愿意做。然后我说我要做，这个承诺不是我能够逼别人给的，我也没有办法跟伙伴说你就是签切结书，你非做到挑战奖不可，有用吗？没用嘛，我签很多啦，都没有让我做。那反而是我自己的承诺，我自己的投入，才让我自己开始做的。所以呢，会到从有共识到投入承诺，然后呢，到真正的团队合作，在一起工作。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它会不断的循环。怎么循环？从每一个店长，从签，应该说从物色开始，
认识、签约到新人起步，他参加培训、参加大会、小会、美国大会，然后呢，他逐步的成为领导者，而且呢，不是一个领导者，是一群领导者。在这个过程的，在这一个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是从凝聚共识、投入承诺，到能够团结合作，然后又再一步的再一次的凝聚共识、投入承诺，到团结合作，这一切是一直在发生的。所以会议不是只有会议，培训不是只有培训，活动不是只有活动，碰面不是只有碰面，它都会产生这些的过程。所以我并没有很在意，我跟这个新店长坐下来做新人起步的时候，我能不能够讲完整本。那我可能会定一个目标，我希望他能够来大会，我可能会带着大会的门票，我希望他能够买下大会的门票。可是如果我没办法成功卖他大会门票，至少我们有共识要培训，这样就够了。我至少先从凝聚共识开始，他能不能够一步一步的从凝聚共识，到他愿意投入承诺，愿意来培训，到我们能够一起有愉快的合作经验。他来这场培训的时候，他觉得很愉快，而不是我忘了带他的票，或者是我忘记他告诉他地点，或者是我没有约好时间，或是我没有告诉他会有会后会，我没有做好该做的这些前后该做的事情，所以我让这些的流程都顺利，所以他就越来越能够凝聚共识、投入承诺、承诺团队合作，而且我们能够一起走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真正的，我可以培养他成为领导者，同时我们会是一个领导者的团队。不是只有留在这生意里面，我们都会赚钱，而且赚到有序收入。所以呢，有团队意识的团队合作方式是有所不同的。一定是先从融入系统开始，认识这个系统有些什么。例如说 GMTS 的系统，我认识这个系统，我现在这个系统里面学习，然后我觉得，这次学习的经验蛮愉快的。我也越来越知道，原来要有会后会，然后前面肯定要订便当，然后后面有会后会的流程，然后我越来越熟悉，知道这一切我怎么融入。开始可能完全搞不清楚状况，是会后会的时候你愿意举手分享一下，可以说愿意让你的合作伙伴介绍你一下，到你能够在里面开始建立系统，你不只参加会议学到东西，你融入在其中，你还能够建立 GMTS 下一次的地方研讨会，你就不会只是买一张票，你会买三张票。因为你还要邀这两个月里面你在物色的朋友，可以到下一场地方研讨会来评估这个生意是否可行。因为你发现，与其你自己讲，不如让比你成功、比你资深的店长来跟他分享，是更有效益的。所以你开始懂得建立系统，而不只是融入系统。而建立系统熟悉之后，你会懂得创造系统。也就是说，你知道，有可能在这个培训完之后，大家对于讲师讲的某个东西。大家很想做做看，比如说，是不是我们来办个 home party？ 怎么办呢？要怎么做呢？那大家会后一起讨论，你们希望自己团队里面有 home party 的系统，你是不是开始本来没有，你开始想要有，你创造出一个系统来。所以呢，跟合作伙伴一起讨论，我们怎么做这个 home party？ 我们怎么做全新生活？怎么做我们想要做的不同的活动？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一样是从 C 到 B 到 A？从我是在这里面，别人邀我来，我逐步的融入到 B， 我懂得借力到 A， 我懂得建立，让别人借力，其实都是会走到这个流程。而当每一个人都从 C 到 B 到 A， 从 C 到 B 到 A 的时候，有很多的 A 在一起，我们怎么会是一个不强的团队？超强！每一个人进到团队里面就是想加入我们，因为知道跟我在一起很有机会可以成功，而且跟这些人在一起非常的愉快。第二个，有意识而且主动的自我提升跟持续学习，这点非常重要。知道在这生意里面，我们很难帮别人定目标。我没有办法现在下去就跟你说，我跟你说哦，下一次大会你一定要上主管经理级，知道吗？你一定会做到的，你会做到。你说好，可我明天就不来了，压力好大哦。好，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帮别人定目标，可是我们自己呢，我得学会帮自己定目标。我现在不会什么。我在可能好展示计划我不太熟，那是不是接下来帮自己定个目标？接下来一个月的 UBP， 就算你没带朋友，你也要去。每一个讲师讲的方式，他带两个方式是不一样的。你要学会不同的讲计划的方式，然后你越来越熟悉，你都练了几次，怎么能不会？可是如果你都不练，那你是一定是不会嘛。好，所以给自己目标去参与这些训练，把自己训练起来，然后呢，争取机会从实践中成长。意思是什么？下次要讲计划，你就不会说，那个资深的店长，可不可以帮我跟他展示计划？你会说，可不可以让我跟他导览网站，然后呢，跟他分享我的两分钟广告？那么我会介绍一下，就是前面 办的部分，就是到公司这个部分，你听听看我讲的怎么样，给我一点建议。所以下一次就换你讲，再下一次连展示计划都由你讲，由你的资深伙伴来帮你 closing。那你请资深伙伴会后的时候，请资深伙伴给你建议，有哪些东西需要调整，或者你从资深伙伴跟他的对话里面学到了些什么，学习做总结，你才能够一次一次的越来越成长。所以你就不会在我刚开始展示计划的时候超怕的，你知道约到二对一是很高兴，可是要出门我就会拉一天的肚子。好紧张哦，我好怕展示计划，我好怕写不好，然后又怕漏了什么，真是紧张的不得了。可是讲了几次，十次、二十次，而且每一场 UVP 我都去，我就是超级认真的学习。不用半年，我就变得很会讲了。那不用一年，我已经各式各样的人我都不害怕了。以前我遇到只要是业务背景的朋友，我都吓得要命。啊，他如果是业务背景，然后又比我大个十岁以上，我基本上已经不敢去了，吓得要死。我看起来太像一个小毛头了，在很多年前啊，所以。其实呢，你要学习，有意识而且主动的自我提升。那当然，我们的目标是，我们不是只有一起工作，我们是一起，我们彼此尊重、关心、信任跟感谢，我们是彼此相爱的。所以，当你不断的重复一件该做的事情，是不是就会带来专注？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就会是专家，重复的事情用心做就会是赢家。你除了有技能之外，你更能够去知道怎么样把它从会做到做好。要做到非常好，从做到好到能够让别人也好，可以在这过程当中训练别人。所以你是不是常常听到，其实说真的，二对一，我们的目标真的是那个潜在的合作对象吗？从来都不是。A 的目标永远都是可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C 会不会加盟是一回事 ，C 可能有自己的状况，可是 B 要不要学才是我们的重点。B 可以在每一次的这个过程当中。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知道怎么经营，越来越知道怎么分享这个生意，他的信心程度也会越来越增加，那个才是我们想要的。所以一次一次我在做，就不会只是做事，我会把事情做到位，而且做出效果来。效果不是这个人签约哦，效果是 B 真的从里面越来越拿下主导权，他越来越有能力从 B 成为 A， 所以他就不会在意这一次是否成功或是失败，他不会在意这个人加入不加入会决定他要不要经营这个生意。反而他会从每一次的经验里面不断的成长，所以团队意识是要从自己开始的。你知道公司上班就比较像是左边那个图，对不对？领导者叫大家做事，你们就是做事，做该做的事。好，那个不叫领导者，那叫老板。那 JR 常常在台上说，不要叫我老板，老板是脏话啊。我说老板是脏话，他说我不是老板，我是你们的 partner。我是你们的 leader， 我以身作则。所以呢，团队意识不是说大家听话照做，听着台上的那个 leader 讲的话就去做。我相信大家也没有，也不至于到这个程度吧，听了就去做，而是不是只服从而已，而是呢，我们是主动的，就是我们是主动想要合作，不是我非听你的不可，而是我们主动想要合作，我们希望一起合作可以更好。有时候我们的意见可能不同。但是，我也没有一定要赢。但我们的讨论一定要得出一个对团队最好的结论。这个结论做出来以后，我看我能够付出什么，你能够付出什么，让这个团队能够更好。我举个例子，在第二次去美国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蛮辛苦的。第一个，那时候还是主管经理级嘛，其实没有什么钱啦。那第二个呢，其实我那时候手刚开完刀，刚才只有讲到。小孩也蛮小，然后不知道营养品可能吃的蛮好。我第二个小孩真的蛮大一只的哦，然后我手又习惯性脱臼，所以我在那一年端午节的时候开了一个刀。那但是六月开的刀，八月就要出国了，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绑着绷带去美国的。那次又很辛苦，然后团队的发展不如我的预期，然后呢钱花的差不多了，其实。好挣扎哦，然后心里很觉得很挑战。那一次的行程，整个团队只有八个人去，我跟佑君还有一些的伙伴。那我记得那一次，其实我们就是到美国不同其他的团队去学习，看别人怎么做。我非常感谢有那一次的机会，因为在那时候我才发现，别人的团队看起来就像个团队，我们的团队看起来是一盘散沙，没有一个人，就是大家都不想听任何人的话， 然后每一个人连要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没办法做决定。然后连 UVP 大家说好要穿正式，就会有人回避。干嘛规定我？我是小学生，我不想，我上班就穿这样，我工作就穿那样，连简单的事情都没有办法有共识，难怪在成绩上面很难有所前进。 我在那时候学，就是看到别人怎么做之后，我才发现哇，难怪我们跟别人的成绩会差别这么大。从那之后，我自己的意识就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我希望我是一个主动的人，我不是被动的等别人告诉我怎么做，我是主动的去思考怎么做对我们的团队最好，不是对我最好哦，是对我们的团队最好，因为我的团队好，我才会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付出那样子的投入跟主动性的思考，一起想怎么做。而每一个人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可能我的专长是讲时间管理，他的专长是画彩妆，他的专长是很会照顾伙伴，他的专长呢是能够这个数钱啊签到做得特别好，这种事就不能交给我，我都在贴钱的。所以呢，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专长，我们就可以一起合作来做事。当我们一起的目标都是整个团队好，说真的啦，活动成不成功是一回事，可是每一次活动的合作都让我们更喜欢彼此，然后都让我们觉得生意有希望，因为我自己做不到，可是我们一起可以，其实这就已经是一个成功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发挥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且我还自己每一个人都还不断的提升，这个团队就会越来越强。所以我刚刚说点点呈现，你知道这个生意真的很有意思，我们不是只是拿时间去换钱，拿时间去换钱，那个都是45年计划。在这个生意里面，我们常常都在做节点。什么是节点？就是把点跟点连，点跟点连在一起是线，对吗？那做节点是我们的网络可以拓展出去。这个不是只是所谓的人脉的连接，其实不是，而是整个团队其实是彼此连接的。你知道有时候是这样，如果团队不是心里面真的有整个团队的意识，就会我只照顾我认识的伙伴，你只照顾你认识的伙伴，那不管我们的连线，有些更惨哦，就是就算我们连线是连在一起的，就仿佛没有连线在一起，好像就是只各顾各的。就像以前刚上就是在学校里面，我跟我喜欢的人做，他跟他喜欢的人做，大家就是分小团体。可是在这个生意里面，至少你又能够顾及到跟你点数有关系的人，这是最基本的。然后你要顾及到你身边，我们同样在这一个环境里面的人，是不是大家感觉都是好的？所以我不会去影响别人，我会尊重别人，而且我希望整个场次都好，我希望整个环境都成功。那么我们能够彼此连结，能够做到很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愿意发挥彼此的影响力，我不会只照顾我的人，我照顾我有能力照顾的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愿意彼此借力的时候，是不是整个影响力就会发挥出来？说真的，台湾怎么做起来的？是这样做起来的。每一个 team 都知道我们自己不行，可是我们一起就可以。GMTSS， 我自己要弄培训很辛苦，可是如果我们一起呢，就可以。刚开始的时候，在我们的团队都蛮年轻，当时啊都蛮年轻，我现在算是我们团队的长辈了。我们团队真的都好年轻哦。那但是呢，我加盟的时候28岁，我当时看整个美安公司经营的人，每一个人都大我10岁到20岁，成功的人都大我10岁到20岁，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不起来，因为他们很厉害，我很鸟，我很菜，然后我没有资源，我没有能力。可是随着有一些年轻人开始经营，然后他做起来了，我觉得这是应该可行。我到美国去看到各式各样跟我背景一样不一样的人都做起来，我觉得哇，各式各样的人都可以，而且我也找到我可以 follow 的 role model， 那我觉得这个生意可行。你知道，就是因为有好多的 role model， 我们都成功了，然后我们还一起合作，就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生意可以做。你知道吗？就算你做的再成功，你身边的人也不觉得可以做的。这世界就是这样，很有趣，因为他觉得他跟你不同。可是如果他能够看到跟他同样背景的人，他认同的人也能够成功的话，其实这个人反而招募的进来。就算那个店长跟你没有任何点数的关系，你不希望他成功吗？你一定希望，其实有在香港有更多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都能够成功，是不是大家的招募就会更容易？而那个复制的效率是非常快的。刚开始哇，好像一定要有点钱、有点时间才能够经营。逐步的，有老师经营成功了，有业务员经营成功了。全职妈妈经营成功了，就会有更多的全职妈妈，更多的业务背景的人，然后更多的专业人士，更多的男性，更多的年轻人，更多的彩妆师，更多的体重管理教练，各式各样不同的专业人士全部都会加入。你是那第一个吗？有可能，可能在这个领域里面，在香港可能还没有像你这样背景的人做起来，你不要觉得孤单，因为你就是第一个嘛。那你就是看懂这个生意可行，那你就要坚持到底。因为你的成功会让别人知道这个生意可以做， 那你不用想说啊，可是没有人教我怎么做。其实方法真的有很多，你得走出一条路，让你后面的人看到有那个轨迹可以跟着做，他们是不是就有机会？你可以真的拯救你的整个族群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所以呢，其实整个团队最重要的黏着剂，就像刚刚燕子说的，信任。信任是最重要的，信任很难建立，瞬间就可以打破，所以我们真的要很注意自己的行为表现，尤其是成为一个领，你想要成为一个领导者，你要更注意我们的是不是言行一致，我说的是不是我做的，我做的是不是我说的。那就像 JR 说，不要小看你的影响力，以身作则是非常关键的能力，非常重要。我们自己是有责任的，我们个人的责任，我把自己做好，我会是大家学习的榜样。所以呢，我自己设定我的目标，这些刚刚上半场其实讲了很多。我会在培训上面，我除了自己，我可能刚开始就是我自己做到，我把我自己该做的做到位，我该买的票，我该参与的训练，我在里面把该有的能力学到，我使用分享产品、分享网站，然后我懂得导览商场，我可能一开始是参与，或是在里面当一个小小的工作人员，然后呢帮点忙、出点意见，然后带朋友来，然后开始逐步的经营我的实顾客，然后呢分享，是做这些生意该做的事。但是到下一步，我在组织上是有责任的，我除了把我自己个人的独立经销商的责任做好，我要做好组织的责任，就是整个工作团队的责任。我必须知道伙伴想要什么，他需要什么，我能够提供什么。所以对我自己亲推以及跟我有合作关系的伙伴们的活动，就是进行评估、监督、调整、控制，就是真的每一次每一次一定要一直伙伴们办活动办到很开心，你知道吗？就一直办，没有去调整这中间的过程，能不能够产生更好的绩效，有没有机会可以培养更多的人选和更多的人才，更多的主持人，更多的彩妆师，更多不同的伙伴可以在不同的部分上面有所表现的机会，所以这都是可以一次一次做到更好的。所以我同样是，我一样参加，我一样做这些该做的事情，我想就是伙伴能不能够也一起做到，然后更多的人能够一块做到，从一个人到一个团队并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他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得成为学习型的创业家，他必须是一个学习型的团队。想想三年前的美安香港跟三年后的美安香港一样吗？这里有没有人经营三年以上的？有吧？一样吗？不一样吧。你如果有去美国大会，你会有更大不同的感觉，真的很多东西在改变。电子商务是飞速的成长，人跟人之间联系的方式，你看大家平常现在很多时候我在讲话的时候，我都发现我就在想，我刚刚讲这句话能不能 po 在 Facebook 上？十年前有人需要想这件事情吗？没有。三年前有人需要吗？不见得。现在呢，大家可能都在现实动态，甚至不用 Facebook， 很多人用 Twitter， 用WhatsApp， 用各式各样不同的媒体，不见得用 Facebook 了。其实这些东西都在调整跟改变，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学习的习惯，团队没有学习的习惯，你觉得会有永续收入吗？不可能。如果团队不学习，他光靠现有的能力，他可能可以做到购物年金好了，他可能可以一直都不用思考的就做到购物年金，那又如何？其实没有，有就是只能够做到自己。所以呢，除了栽培自己之外，我们要协助伙伴学习跟成长，好，然后自己持续学习跟成长，再继续协助伙伴一起学习跟成长，懂得觉察，就是感觉跟观察，一个成功的活动是什么，成功的会议是什么，怎样的主持方式让你感到愉快，怎样的会后会让你觉得很舒服，而且很有激励，怎样的会后感觉不好。我们一定会有好的经验跟不好的经验，不要当一个批评者，你要当一个观察者和贡献者。比如说你观察这样好，这样不好，下一次试着把它做到更好。这本来就是创业，创业就是不断的调整，不是加入一家公司然后看它做得好或不好，而是我一起合作，一起把它变到更好。然后呢，设定目标，采取行动，创造改变。GMTSS 这个系统非常的关键。台湾在十四年前，啊，糟糕，脑子有点那个。好，刚开始进到台湾的时候，其实整个营业额就拉得很高。那在这个当时我们还在直销产业里面嘛，所以直销产业的这个就出了一本杂志， 第一年而已，他就在介绍美岸跟其他家公司最大的差异是什么，为什么可以这么快速的成长。他就说关键在于 GNTSS， 关键就在这个，因为我们是跨团队的，彼此学习彼此分享，大部分在这里的店长跟我点主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我为什么会分享，而且我跟各位保证绝对没有藏私，PowerPoint 大家都可以拿回去用。那为什么？因为我的团队在这里在听别的讲师跟他们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大家都在彼此帮忙，所以当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拿到资源就会很多，每一个人都愿意出来分享，都愿意出来讲，我们看的不是只是我能够拿到什么好处，其实重点都在于我们能够把这个环境做到更好，有更多的人可以成功，其实对我们绝对会有帮助的。所以呢 GNTS 系统它是一个打造创业家的平台，除了提供很好的教育训练之外，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具体的团队意识，毕竟网络生意我们各自在家经营各自的 shop.com， 就算点数连接在一起你根本没有感觉我们跟这些人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其实只有在 GNTSS 才会彼此碰到面。所以呢这是一个组凝聚组织向心力的系统，看到吗？这个是 B5 剪下来的哦，它不是只是一个会议教育训练，它更不是像我们过去公司可能请企管顾问公司帮我们办这个员工培训课程，不是，它是一个凝聚团队向心力的系统。所以呢它当然要负责筹划各样的会议跟活动，我们可以让新店长有学习进修的机会，标准完整标准而且有效的训练，但是更重要的都是我们懂不懂得在 GNTS 系统里面让团队更专业之外，更有能力之外，更有团队的意识，更懂得如何彼此协助彼此帮助，那么我们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建立。所以透过不同人公司团队国家的彼此的交流跟学习，其实个人跟团队都会有所提升跟成长的。我们要什么？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正向积极的环境，大家在里面不管你在外面遇到什么样的挫折和状况，回到这里大家就是正向积极，而且呢多元丰富，不会只有一种人能够经营，一种状况可以经营，而是各种状况都能够经营，各种想只要是你想要付出你想要成功，你都有机会可以发展起来。所以呢学习型的团队才有可能真正茁壮，这是为什么你要很在意有多你的团队里面有多少人是有意识的出席培训。我问大家，你想要苹果还是想要果园？
果园。
是不是苹果一颗就是一颗苹果嘛？零售就像是这样子，分享赚到零售价差赚钱，那个叫做现金流。现金流就像苹果一样，你可以有很多苹果，超多苹果，很开心。可是你如果想要源源不绝的苹果，多到你自己吃不完之外，子子孙孙都能够吃的，那个苹果园可以一直在那边长出苹果来，那个叫做永续收入。所以当我们想要的是苹果园而不是苹果的时候，你会在意的就不是这一颗苹果价钱多少，对不对？长相如何？你会在意的是我的果园的土壤的状况怎么样，有没有系统可以自动浇灌，它能不能长得好，遇到病虫害的时候我该怎么处理，有不同品种我知道怎么处理。所以其实在当我们关注的是果园，我才会有永续收入，我就会只关注苹果，我就是得到苹果啊。那么透过培训来建立团队，其实就是在耕种，在应该说在滋养我们的果园，让土壤可以更肥沃啊。所以你有多少伙伴是有意识的透过培训来建立团队，会决定你现在永续收入的基础在哪里。如果现在只有你一个人有意识，那太好了，至少由你先开始，逐步的逐步的带动你的团队伙伴也有意识这么做。有多少人懂得抓数字？这一场地方研讨会，我的团队来三个人，那下一场我的目标就是好六个人，好，我抓一个数字，所以我买足六张票，然后我们就开始讨论怎么带上那个真正要来的人。九个人、十个人，我要怎么做？下一次的香港大会，我的目标是什么？懂得抓数字吗？懂得统筹票务吗？要做统计的，好，然后呢，要买了票之后要懂得卖票的，懂得沟通票务吗？比如说我懂不懂得去分享，就说下一场的讲就是 Marcus， 他是不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专业人士？好，就是除了他在 IT 的背景之外，他还有这个是心理。
哦，催眠咨商师是不是？对，就是很特别的一个 background。所以，我懂不懂得介绍下一场的讲师，他的故事是什么？这个是沟通票务。我懂不懂做会前会？在会前，我能不能跟我的伙伴沟通好，知道他们来的时候该准备什么？然后他们想得到些什么呢？他们以后想解决什么样子的问题吗？他们什么样的需要？会中我会照顾伙伴的状况。哎，有伙伴打瞌睡了哈，但这时候不是赏他一巴掌的时候哈，是不是就是哎有维思康要不要试一下哈？哎，这个新的哎刚刚有出这个新的包装哦，活力配方我泡给你喝，是不是关心一下伙伴？你知道我以前出席地方研讨会，我都戴三顶帽子，他们觉得是就是有什么事吗？因为以前那个场地都好冷，冷气冷到不行。所以我除了自己会戴顶帽子，我自己怕感冒，我还多戴两顶，我怕伙伴没戴帽子。就是我就知道我自己如果会担心这个，伙伴可能会忘记这些，我会替伙伴多想一些。会中要做什么？会后会要怎么带？谁要主持？会的流程是怎么做会更好？怎么安排下一场活动、会议和这些？所以在每一次的会后会，我要推下一场的票，我要怎么推？每一次的活动，假设说好是彩妆活动好了，难道办完一次就没有了吗？我有没有先想好后面一二三步要做些什么？他今天对彩妆有兴趣，下一步他可以有一对一的彩妆咨询，在下一步他可能可以参加我们的彩妆班来学习，甚至我可以带他来 GMTSS 的彩妆课程来进一步学习品牌经营的专业知识，甚至我有机会带他到 Motives 的 HBP 去了解，如果你想要进透过对彩妆的兴趣是有机会可以带来另外一份收入的话，该怎么做？我是先想好后面几步了，我在做这件事情就会做得有效率。跟进嘛，进行会后，其实会前就先讨论好，知道后面怎么做了。所以呢，懂得透过培训来建立团队，我们所打的每一个点都会在点上。如果不懂得透过培训来建立团队，我们所打的每一个点都只是一个点，点跟点都不会连成线，线跟线都没有办法连成一个网络跟组织，它不会变成一个环境，更不会变成一片肥沃的土壤，可以长出更多的果树和果园。所以呢，有效运作的团队可以帮助我们最大化个人的才能跟影响力，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这一点也是很多很优秀的人才为什么会决定加入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要进来被消耗，每一个人都希望我可以到另外一个环境，我是有所成长的。所以我们的团队是否能够有效运作，让每一个人在里面有所发挥？一个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远。我自己是很在意时间的效率。刚开始我喜欢一个人做，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不用跟别人沟通这个沟通那个，好很多麻烦的事情，感觉有效率。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发现这真是没效率。一个人做怎么做的产值就是这些，你有办法把你的一千 BV 变成一万 BV 吗？这太困难了吧，这不大可能。可是我如果能够花时间把我的一千 BV 的重点，我能够跟别人分享，我能够创造环境，我能够办 party， 我能够开始经营主修，甚至成为讲师，我甚至做到挑战奖，我能够带动其他的伙伴，还有伙伴的朋友都能够看到这个生意，我拿到的起始会是一万 BV。所以说真的，十个购物年金的店长，我们这里有人算过，其实你以上才有十个购物年金的店长，你一年的大概就是250万的港币的营业额，整体营业额250万的港币，让你每一个月有23000港币的被动收入，听起来不错，对吧？因为你在你自己的公司里面，你创造多少营业额，你也不会拿到这样的收入的。但是说真的，就是十个购物年金的店长吗？只是这个数字吗？真的不是，他需要的是一个团队，可以不断的复制出这样子的店长，而且这些店长会不断的成长。他不只是公民长，他也能够做到主修，他能够做到挑战奖，他能够成为领导者，他能够投入付出，再扩大他的影响力。所以每一周工作时间的分配，这个是在过去的成功药学里面的 PowerPoint， 可能有些比较新的店长没有看过。你会看到一个经理级以前的店长，他应该要花时间在他的生意的就是时间的分布上面是什么？80%时间要花在有效益的活动上面哦。所以呢，你看你有发现吗？目标、态度、零态度，其实这些的时间是一模一样的。零售的时间刚开始我们花比较多的时间建立零售的顾客，可是到经理级之后，你前面的时间我花钱稳定我的顾客，到后面的时间其实就比较稳定了之后，我会花其他的时间是来帮助我的团队做拓展。来经营我的团队，才能够让我的生意有所复制。
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团队怎么一起工作。第一个当责就是 I am possible， 我是负责的人，我要负起我自己该负的责任。再来回报，如果我们是自己做，都不告诉别人我做了什么，你根本不是团队的一份子，你很容易就会被忘记的。不是因为你的贡献度，是说你只是因为你没有说而已。所以呢，稳定的跟团队回报，分享你做了些什么，不只是为了分享，也不是炫耀。真的很多时候你会激励到一些现在可能是很低潮的伙伴，可能有一些的人他正在谷底，他会因为你的分享觉得，哎，这个生意有人还在很认真做，我也要一起加油。也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你的资深伙伴知道你到底在做些什么，他有什么可以协助你的地方。如果你不回报，你永远就是单兵作战。可是如果你愿意回报，就开始创造这个连接，也让别人有机会跟你一块合作和提供给你更有用的资源。从哪里开始？第一个，你要了解团队一起合作的规则是什么。例如说，一方研讨会几点要到，在一起的时候，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要做，是不是有一些基础的规则，有一些的共识，然后大家彼此就会开始有默契，在基础跟共识之下相处，就不会一直踩彼此的脚，不会一直踩地雷，那么就会开始有默契，有更多的默契，它会开始产生情感。你知道吗？我跟我的合作伙伴，其实到后来都已经变成就是作战的伙伴了。我们其实有很多一起过去的经历，一起做不到挑战奖觉得很呕，然后一起达到挑战奖觉得很开心，然后呢一起做 coring， 然后一起就是在很晚的时候回家，然后一起哭一起笑，是这些过程让我们成为团队，而不是只是点数连接在一起，也不是我们的成绩有多好。所以当我们开始可以优先思考团队再想个人， 你才会真的有团队的思维。如果你安排时间，由于你自己的时间先安排再安排团队的时间，你永远没有时间给团队嘛。可是如果我会先安排，例如说一年的行事历下来，我一定先安排大会的时间，大会的时间安排好，美国大会的时间、台湾大会的时间，然后在外区，例如说香港啊、马来西亚这些，我的团队有在的团队大会的时间，还有呢，团队说好一起工作的时间，我这次一定先安排好，才去安排我的家庭旅游啊，家庭的时间啊。我绝对不会先安排我家里的事情，再来安排团队，因为它永远就会卡在一起。所以呢，把事情安排好，我们就容易合作。如果约定好的时间你永远不在，那是不是大家就会知道，现在可能先不要打扰你比较好？好，所以这样就不容易合作了。所以什么会真的滋养团队？说点数跟人非常滋养团队。但是说真的，付出爱跟投入才会真正的滋养你的团队。这些是需要团队的培养是需要花时间的，可是这些的回报绝对远远超过你所想的。善用工具跟行事历来调整自己。那这个在目标设定部分我已经讲过很多细节，我就不多说。但是呢，我只想让大家看一下，其实我们很像在爬一座山，目标就在山顶。我不可能一开始就是直接攻顶的，不会，爬山不是这样爬的。它会有不同的目标点要去达成，在这达成不同的目标点上面，有我需要用的工具，有我调整呼吸，然后我需要一个小时走多少公里，有一定的步伐，在稳定当中我要求精进，同时呢我要定好方向。什么是定好方向？我的方向就是大会的人数，大会我就是要把人带到大会，带到大会，重点不在我招募多少人，而是我招募进来的人我就是要带到大会去。所以呢定好方向，同时呢不断的给予补给， GMTSS 录音档啊，这些的资讯全部都是补给。所以当我有了这样子清楚的目标跟方向，我要带着团队攻顶的时候，节奏感会非常重要。我们有没有一定的 tempo 能够维持大家的动力，才不会爬着爬着大家就放弃了，然后觉得好远哦，没办法继续爬了，或是爬到一半就高山症生病了，还没到高山了，对不对？心理上就把你打倒了。怎么样才能够做到维持节奏感跟前进的速度呢？定目标是很重要的，一个月的目标，一周的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小看每一个礼拜的 coring， 你不要觉得 coring 浪费时间，听过就可以了。Coring 是拿来培养团队的默契，培养团队的能力，还有维持大家的前进的速度的。没有 Coring， 每一个人都会变成自己做自己的。可是如果有 Coring， 而且做得好的话，大家都能够持续的往前成长。所以你不要觉得没差嘛，我一个礼拜不去会怎样，两个礼拜不去会怎样？而且如果我都听过啦，讲的还不是成功五要诀，是如果讲的不是成功五要诀，那就惨了。不是吗？就是因为讲的是成功五要诀，而且重复真心重要。有重复才会有专业，所以，
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会议，团队是透过一场又一场的会议凝聚才能够往前进的。所以如果你不想这样子投入，你又希望有永续收入，那你要思考一下，你打算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培养团队，你打算用什么样的方法维持团队的动力，这些都是你需要思考的。因为等发生再来想已经来不及了，如果我们能够在这过程当中先想到，我就先开始做，这些的投入绝对值得，绝对划算的。所以呢，打造团队的流程，选育用留，我们一起合作，然后呢，透过团队的文化，我们一起培养领导者，优秀的人才就会想留在这里继续付出，继续投入，不只是为了钱，而是在这里真的很快乐。我同样要花时间工作，你知道吗？优秀的人才都蛮热爱工作的，因为工作带给我们成就感，那我自己就觉得自己是优秀人才了。工作带给我们成就感，那我同样是要工作，我要把我的心力花在哪里会让我最快乐？钱是一回事，快乐是另外一回事。我花在哪里会最有影响力，会让我最快乐，所以就是我会决定我要跟谁一块合作，那个团队的氛围超级的重要。所以呢，选育用留，我们要学会打造有安全感的工作环境。你知道吗？在工作的场合里面，大家关心的事情就是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公不公平，第二件事情老板是不是真心关心我，对不对？上班就是这样子嘛。如果我们是同工不同酬，就是心里感觉就很不开心，立刻就想走人了。或者是为什么我要加班，他不用加班？这就是公平。团队里面也是一样，做领导者的你千万不要有个人喜好，更不能大小眼，一定要保持公平。再来，你关心人还是关心事情？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很工作导向的人，好，大家听我讲目标这你就知道，我很关注工作。可是说真的，人才是在生意里面的重点。工作的成果是人创造出来的，你应该要关心的不是事情，是人。永远遇到伙伴不是关心他业绩做得怎么样，你永远要关心他最近好吗，他家人好吗，他自己的状况好吗，那他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我可以帮你什么，永远要先关心人。所以呢，绝对不是只是鼓励听话照做，而是鼓励我们彼此信任，彼此合作。你有没有真心投入创造这样子的环境？我每一次去美国大会，我都看到 Joy 跟 Lauren 他们怎么在做美国大会的环境，所以让我们学会怎么做台湾的环境，我想也会让你们学会怎么做香港的环境，不是只有你自己的 team， 而是整个香港的团队的环境。你有意识的自我培育，从融入环境、建立环境到创造环境，你有意识的做系统、组团队、带人才。这个是我简单的，就是写一下我自己从加盟到半年的时间成为经理级，大概蛮正常的速度。可是从经理级要跳到下一个阶段，我又花了好长的时间才真正归零学习、认真经营、投入系统、全力以赴。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才真正有在做系统化的、有团队意识的工作方式。从那之后的复制，再加上到美国招募了最重要的伙伴，有了凝聚力，然后呢，跟团队也看到一样的愿景，我们一块工作之后的就是翻倍、翻倍、翻倍又翻倍。这个生意可以给我们的，真的不是只有线性的收入，它会给我们指数型的收入，是翻倍型的收入。收入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团队的发展。团队发展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跟我每一个人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同时是有团队意识的彼此一块合作。在成为领导者的过程当中，这是我自己个人。我面对过的问题跟挑战，有可能会是你们会面对的。我没有时间讲太多，但是我简单的提一下，一开始一定是基本功。在任何的工作环境里面，任何的产业里面，你基本能力不足是没有办法 qualify 的，你没有办法存活的。所以先把自己的基本功弄好，然后你要认知自己跟身边人事物的关系。我们不是45年计划，没有人是你的老板，也没有人是你妈，理所当然要帮你洗碗、剪袜子。妈也不应该，是不是？所以呢，你要认知好，你身边所有的人事物都是你的资源，都是来帮助你的。那么你的态度就会有所改变。那么接下来进一步确认你个人的目标跟梦想到底是什么？这真的是你要吗？你的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确立下来之后，自我定位跟团队定位。我的定位就再也不是一个全职妈妈了。我不会告诉别人了，我是一个全职妈妈，在家带小孩。我会说，我有孩子，而且我因为孩子，我还是创业，我是一个创业的妈妈，我是一个创业主，所以我的定位就完全不一样，这对我的招募、对我的零售都有非常大的天壤之别。 那么我的定位不同了，团队的定位就会不一样。我如果只是一个全职妈妈，我们就是一起来吃吃用用，分享一下，你知道女人家的生意。可是如果我是一个创业家，我们不管原来各自的背景是什么，你可能是妈妈，你可能是就是家庭主妇，你可能是就是厨师，然后你可能是经理，那些根本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是一起来创业，所以当我们在里面有基本功、专业呈现，然后呢彼此分享。一起创造，我们就可以招募到更多优秀的人才进来，我们的团队就会是一个优秀且专业的团队。再下一步就是团队的范围，谁是我们的团队？是靠一个演出关系才是我们团队呢？我招募的才是我的团队呢？还是我关注的范围要到哪里？在那时候，我开始意识到果园、果树之间的关系，我不可能只是关心结果、关心苹果，而不关心整个果树、整个果园的状况。所以我开始更加的投入在 GMTS 系统里面，也带着团队的伙伴参与 APST， 在里面了解怎么经营，我自己也在里面投入付出，然后呢带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懂得如何跟其他的团队一块透过 GMTS 一块合作，到能够凝聚团队，而且创造维护环境。那当然中间过程当中一定会遇到我自己的性格跟领导的要求的一些挑战。举例来说，我个人并不是一个特别热情的人，我是摩羯座，特别冷调，你知道吗？那声音又低，还特别低，所以很多时候领导者可能要上台说话，要去鼓舞别人，这其实都不是我擅长的。那当这个跟我的性格有所冲突的时候，我要怎么学习？怎么调整？我要怎么模仿别人？我要怎么成长？我要怎么借力？这个都是过程中你可能会遇到的问题。以及当我们不断的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动力要从哪里来？行动要怎么做？还有界限要到哪里？帮是有限制的，那承诺是相对的。如果你不付出你的承诺，我干嘛就是热脸贴冷屁股呢？是不是？这承诺是相对的，所以我们要怎么定出这个帮助别人的界限？这个都是我在成为领导者的过程当中面对过的挑战。其实也就是我曾经有所成长跟学习的部分，这些当时经历都很挑战，可是经过了，那就是我的能力跟我的格局了。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挑战是必然的，你能不能够跨过这个挑战，学到你该学会的，其实就是你成为领导者的很重要的素养。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看过这本书《爱心树》，这是佑君跟我分享的。那现在我家里有一本，我也跟我的孩子分享。他其实就在讲有一棵树，然后有一个小男孩，他在这棵树底下，那是一棵苹果树啊、所以呢，大家常常在一起。那过了一阵子，小男孩长大了，再也不是每一天的到那苹果树下。他说：“哎，他想要。”他需要钱，所以呢，苹果树就说：“好吧，把所有苹果拿走。”他说他想要盖房子跟养家，他就把他所有的树枝都砍了。他说他想要去旅游，好，远走高飞，所以他把树干也砍了，让他坐船。最后那棵树只剩下树干，什么都没有了。好悲哀的一个故事，对吗？很悲伤的故事。后来那个小男孩变老人了，就回到那个树根上面，好，继续跟这棵树在一起。那这棵树的名字叫爱心树。你知道给予这件事情？不是没有限制的。当我们没有限制的给予，其实那不是真正的给予。很多人我可能怕成为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可能会变成获利者。索取者可能不至于啦，索取是什么？就是利用别人嘛。我利用这个环境来帮我赚钱，我利用自身的伙伴的能力来帮助我招募，那个是利用。我们会通了一阵子，你跟我很久，你就会知道他是索取者。大部分的普通人。尤其在一个资源很有限的地方，例如说像台北市，例如说像是香港这种地方，大家对资源比较少，空间比较少，就会比较紧张一点。比较多人会是互利者，就是我看你给我什么，我再决定我给你什么。我看你怎么对我，我再决定我怎么对你。我看看我这样对你能不能得到什么好处，再决定我要不要付出。所以呢，我都在观察，然后呢，手到都是这样，虽然手没有这样，心里也是这样，都在观察。然后呢，都在看看我付出的程度要很看状况，很看状况，很看我的状况，很看你的状况。所以呢，大家都是互利者。互利者的结果会是什么？就是那么众人之事无人管，没有人要先给予，所以环境会好不起来，因为大家都自扫门前雪。可是如果我们可以学习成为给予者，给予者不是像这棵树。大家想一想哦，重点是如果那个小男孩。他在拿走苹果的时候，他同时也浇灌。他不是把树枝跟树干砍掉，他同时不断的在灌溉这棵树，甚至种更多的树呢。他 不会只是一棵树，它会是一个果园，大家会相处得非常愉快，因为我们不是只有拿，我们还给。那更好的是在一开始我们进来都是在拿，都是你的团队在攻击你，都是你的资深伙伴在帮助你，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要学会给，从我借力到我能够出力，到我能够建立环境，我能够栽培更多，这会是一片肥沃的土壤，谁进来都会长，他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能力进来愿意学习，他都能够长大。所以当我们能够学习成为给予者，不会带来多赢的局面，谁都会赢，谁都会赢。所以呢，成功之道在于什么？我们经营人脉、团队合作、辨别人才跟影响其他人，不要小看你的影响力，从你开始成为这个团队里面重要的那一份子。这个生意是从你开始的，是你决定加盟的，你开始决定要做的，你可以决定你要怎么做，你可以开始问对的问题，你可以开始设定你的目标，你可以决定你的生活要怎么规划，你可以决定你的资源要如何投入，你可以决定你要怎么跟别人合作。从你开始成为给予者，从你开始浇灌这个土壤，让这个土壤每一个人都愿意浇灌，每一棵树都能够长大，会有很多的苹果。永续收入不会只有在这一代里面，它会是世世代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真心觉得，我拿到最好的不是永续收入，而是一起打拼的过程。我跟佑君是国中同学，那我们后来的就是学习往不同的方向发展。他后来成为幼教老师，然后呢，我们有十年的时间真的没有什么联络。可是透过这个生意，我们开始联系，我们彼此信任，中间很多争执跟吵架都是有的。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越来越跟他一起做一样的事情，参与一样的会议，我越理解他在思考什么，他在担忧什么。我们能够一起往前进，其实这个过程，我真的觉得是无价的，完全是无价的。过程是辛苦，这留下的东西是甜美的，而我们一起拿到的成果是非常美好的。他是我跟我先生结婚的时候，他就是我的伴娘。他结婚的时候，我是他的伴娘。然后呢，一起到夏威夷去参加他的婚礼。然后呢，我们一块可以享受美好的有趣生活的生活。我们一起当给予者，提供团队，灌溉团队。因为我会知道，有更多会像我们当时一样年轻、不懂事、不知道该怎么做。他有机会透过我们前面的努力，让更多的人更容易经营这个生意，而且也懂得成为给予者，继续关怀这个环境，让环境变得更好。未来的世代是全世界的，香港占了一个最好的位置，语言很好，好，地点很中心。然后呢，当你们懂得怎么发展，我们的市场不会只有在亚洲，会是在全世界。我们的收入不是一家店，它会是很多家庭。所以呢，很希望就是各位其实看到的不只是这个生意的价值，更享受这中间跟你的合作伙伴一起经营的过程。过程是无价的，然后呢，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跟很多的合作伙伴一起经营，里面有我的同学，然后呢，有在这个生意里面认识各式各样不同的朋友。那大家都在这个生意里面，原来可能不认识，透过伙伴嘛认识的，甚至不见得有点住的关系。可是呢，我们一块合作，一块成为给予者，一块就是绞尽脑汁想可以做什么样的活动，怎么解决现在的问题，怎么创造下一场训练。其实这些的过程都让我们彼此成为更好的人，而且学习到更多的东西。最后，我不晓得各位你期待的团队的蓝图是什么样子，你希望有一个什么样的团队？我相信他一定要是一个赚钱的团队，但更重要，我希望他是一个懂得付出的团队，懂得感激的团队，同时是一个专业且优秀的团队。那我想最后就我请 Hans 可以上台，好 ，Hans 你好，好，很感谢各位朋友们在整个的时间，又多了分享，那明天我们的工作人员。